房号3110，摁响门铃，推开一个故事。
他当时就借着酒劲，就很开心的说：“哎，我的朋友们都亏了很多啊，你还能赚，给你追加到10万块钱。”
哇！
就开始干那种传统的，就 working holiday 的生活了，干苦工嘛。
嗯，
干苦工，我在那漫长的8-9个月当中，我发现一个真理，就是人情世故或者说搞关系这事儿。在哪里，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度都是适用的，不光在咱们体制内。
这个不用刻意把我们拉回
中国特色吗？
不用刻意把我们拉回体制内。
但有些时候，我就经常跟我老婆讲，我说人有些时候真的要做梦，要不停的做梦，最好你能把自己做这个梦啊，给它描绘的越来越清楚，最好让你能活在这个梦里，并且让这个梦一点一点的去影响你的日常生活。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体制内能不能3点下班》哎，我是凡凡。
大家好，我是雪峰。
哎，我是浩哥。哎，我是3点下班这档播客的主播。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叫《体制内能不能3点下班》，是我们3点下班跟体制内这两档节目的一个串台节目。
对，邀请到浩哥来跟我们体制内的同学们聊一点不一样的世界和故事。
对，然后顺便也帮浩哥解答一下他对体制内的疑惑。
啊，对，我有很多疑惑。
是的，
是一个从小都听起来很近，但实际上离我很远的一个世界。
会很远吗？我觉得不是，你每天像你炒股，你们的最高管理机构不也是我们体制内吗？
但是就是我的生活中的离我最亲近的那些朋友们，其实很少有体制内的。我身边的朋友一般都是做商业活动的。
嗯，
然后很近是因为从小我的耳边父母们亲戚朋友们都说啊，长大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最好找一个体制内的工作。对
对啊，那今天就是来自两个世界的碰撞。
对对对。
OK， 好吧，那我们还介绍一下节目不？
介绍一下吧，因为彼此的听众其实重合度应该蛮低的。
哎，这个倒是，但是哎，那天我们节目现在新增了一个
推荐板块，
对对对，
每日播客推荐。然后上周推了一下你的
播客，
哎，那期是反正我听了的，
消费降级那期，
啊，对，消费降级那期嘛。然后我们听友有好多都听了你们节目的。
哇，
对，那我们节目是这样的，我们节目其实就是建立在像凡凡啊，作为一个体制内工作了10年之后辞职的前公务员，然后呢，像我们的雪峰一直在体制外保持创业精神的一个哎美少男啊，然后呢，
美少男，
然后我们俩的这种观点和视角建立的一档体制内小职员们的聊天局播客，然后希望是能够给不管是在考公考编还是已经在体制内的小伙伴更多不同的视角的一档播客节目。
嗯。我们三点下班呢是一档聊股市和股民生活的投资类的节目，但我们主打的是叫有趣和有料。
嗯，
就其实我自己个人啊还有我的搭档，我们都厌倦了太多那种高深的晦涩难懂的那种研报一样的材料。
嗯，
还有那些经济学家们讲的那东西，哎，我觉得就是希望能够用一种更平民化更生活化的视角来解读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一些大事情。然后也会插入到我跟我的搭档我们两个人的一些个人的体感，因为我跟我搭档年龄差距还蛮大的，所以我们会有不同时代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节目继续做下去，因为股民啊是一个特别情绪容易波动的群体，所以我们
更需要情绪价值。
对，我们主打就是陪伴，就其实有些时候也就是水一水一期节目就有了，但是你发出来就让大家觉得哦，好像在这个残酷的市场还有人跟我一起同在。
嗯，
我觉得他们不是水一水吧，我觉得
很有内容。
对，他输出首先非常强大。
嗯，
但是为什么这两个那么听上去不搭边的节目会在一起凑在串台呢？
对，
就感谢一下成都这座包容的城市。
大家不要小看我们成都播客，我们成都播客其实还是有好多，我看加了那个成都播客群之后发现，哎，那个尼达金赫兹，然后还有我们三点下班。
嗯，
就是大家这种可能已经比较被大众熟知的节目也在我们成都群。
嗯，
然后我们成 成都群的群主，像我们 串台的那个不敢高声语的苏苏他们，对，一地颠簸海椒，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有趣的小伙伴、
嗯、
然后在成都的这种美食文化熏陶下啊，大家就很容易能聊到一起、嗯、
对对
对，所以就有了跟浩哥的这次串台，当然也感谢浩哥从深圳回成都的这个时机。
不，我其实 base 成都啊，我去深圳只是带孩子去过冬了，因为成都的冬天确实比较
冷
然后又比较阴天，然后又雾霾，所以 base 成都 base 成都成都 cipher
浩哥是能说四川话的。
其实讲起这次串台，其实也是当时小宇宙当时不是组了一个群嘛，说成都有个什么活动、
嗯、
然后当时就进去之后、嗯才发现哦，原来成都有那
么
多做播客的。
对，我们第一反应也是、
嗯、那个群都不是小宇宙组的，那个群就是苏苏跟野地电波，
本来有了，然后小宇宙是后进去的、
哦这样子啊、
然后才把其他人
对、
哦、
你知道野地他们是怎么发现成都的这么多播客的吗、
啊、
是他自己更新了播客之后，其实野地不是一个现在已经很广为人知的台，他是一个专讲成都话的一个台、
okay.
然后结果他们做好播客之后，他就去到处找看这些主播的 IP 是不是成都、
哦、
然后一旦发现四川、嗯、他就会去问一下你是不是，然后把人家给找进来。
天哪，
但是我们就比较后面嘛，我们都是因为小宇宙那次活动才认识的。
对
对对、
哦、是太用心了、嗯，而且当时我进入这个群之后，我发现你们也在里面。我哎，我这里要花一分钟时间来花式吹捧一下你们，因为我很早看到体制内就你们这个台的时候，我当时就可以说是有一点点拍案叫绝的意思，就是从营销的角度来说，
嗯、
一个是你们的题目，第二是你们的 logo， 我觉得真的太棒了。
哦、
嗯，因为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三点下班这档节目，我当时就是我在两年前一年多以前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给朋友聊，我说哎，我想做什么东西，我 logo 都画好了，拿 PPT 画了，然后给朋友画了，就闲聊的时候聊，他说哎呀，你这个 logo 不够酷炫，不够抓人眼球。我说你一看就是没有商业嗅觉的。我说在现在这样一个高度信息化，就是高度快节奏的时代里，你如何在最短的像素里，最短的时间里，给别人最高密度的信息传达，让别人最快时间内 get 到你想干什么，你想讲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看你们这个节目的名字体制内，哇塞，这三个字还需要解释吗？这还要解释吗？不需要。所有跟这个东西相关的人，他们都会对你感兴趣。不光是体制内里面的人啊，就是你所有的比如说考公啊，或者说大学生，但凡他有这个想法，他都会下意识的关注这个东西。第二是那个 logo， 那个 logo 才真的绝。那个 logo 就是一个体制内写那个材料的公文的一个东西啊。这个只要是你观察过或者在里面的人，一下就是这种视觉的这种精神，就生理反应就出来了。
生理，我就是听过我们老专辑的小伙伴应该知道，我们叫房号3110嘛、
嗯。
然后我们那个专辑的logo 还是我们陈老师去找了一个设计师，花了200块钱画的、
嗯。
然后后来我们想不行，做新专辑得节约点了，嗯、于是呢就是凡凡亲自操刀，
哦、就是、啊、
对，然后也没有说什么设计，就是一个 PPT 就把它给做了。
对，
真的，我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想做播客，或者说其他形式的一些媒体或者其他的方式的一些传达的话，我觉得现在如何在最短时间、
嗯、
最小像素之内把你想要传达的信息传递给别人、
嗯、
不要让别人再磨一个弯拐一个角才能想到你是干什么的，这非常非常重要。
嗯， 嗯，像三点下班也非常的直接啊，大家一看股民懂的都懂。
Part 2开始、
啊、然后我们那个就 logo 也就几个大字，其实、
嗯、
你快速的传递给别人就、
嗯、
否则除非你是明星，你是所谓的自带流量的，你一个素人、
嗯、
别人没有那么多时间想了解你。
嗯，说到这儿我就得吹一下浩哥他们三点下班了。像就我们把三点下班的一档节目推进我们群里面之后，我们有一位听友就问了一个问题啊，这个播客为什么叫三点下班啊，他干什么工作的、
啊啊、
然后旁边就有人给他解释，他说他们是讲股市的，股民们都是三点下班。所以浩哥他们那个名字不仅是起到了这个传达作用吧，他本身还带了一点筛选，就是听你们的受众才能懂这个是什么意思。
非常锤、嗯、我们的听众非常非常锤。
我们也、
啊、那我们也锤。
对，所以我们就跨界跨了才有冲击感。
对、嗯、
是这可以说是我们历届播客的最长片头了。花了多少时间给彼此听众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确实、
嗯
跨
的比较多。
对、
嗯、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一次串台。嗯，那好吧，那我们就正式开聊。
开聊。
对，来，我们先从浩哥啊，你到底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开始， 因为我们节目的嘉宾来都是要自报家门的。
自报家门啊、嗯！你本期我们不是一个采访或者说被采访，我们本期是一个互问家门。
对，
我等会有很多问题问你们。
好，
就一直
三个主播的节目
困扰我，或者说在我心里有疑问的一些东西。我以前是干什么的？我以前是我做了10年的房地产相关的工作。
嗯，
房地产的开发和商业地产都做过，主要的时间是做商业地产。然后在成都这边，如果是成都听众应该都知道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商业项目，我是基本上是全程参与的，所以对商业地产、对地产、对消费零售这几个行业是比较敏感的。
嗯，
然后
其实你也不用藏着掖着，你自己播客都说了是什么地产了。
哦，对对对，那这还是不报这个老东家了。
没关系，就是大家想知道的，你自己去三点下班听。
对对是，
对，大家可以自己搜索一下。嗯、
对，然后就基本上算是赶上了地产的黄金10年嘛。虽然说在地产这个主业上，并没有让我彻底的享受黄金10年带来的这个福利或者说收益，因为我进去的时候，它已经到了高速发展期的中后期了。那其实你给你时间成长成一个所谓的企业高管能够拿很高的薪水的时间是很短的，是你可能还没来得及成长到那个位置，然后这个行业已经陨落了。所以我在地产从业生涯当中并没有赚到很多的能够让我生活很优渥的这个钱。但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吧，然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股票投资这个维度确实能让我的生活就跨了一个新的台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做三点下班这个节目，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从地产这个行业离职之后有一个相对从容的生活，或者说相对足的底气。我是从2020年12月6号，就我那个项目我们那个项目开业的第二天，就是项目二期开业的第二天我就辞职了、嗯、就是一边是在欢度庆祝这个盛大开业、哦、然后我就说哎拜拜拜拜，这是我的 last day。 对，
嗯，
然后在家待了现在已经第4年了。哇、哦，所以其实挺无聊的，这也是为什么那个节目就出来。在第二年的时候，就自己实话说就出了一点精神的问题，就有点抑郁了。
抑郁吗？
抑郁。这个不是说就是作或者矫情，就是其实很、嗯、我
有听你讲那些。
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分享很多可能大家以为很美好的东西，但其实没有那么美好。比如说所谓的时间自由，不上班，然后天天睡到自然醒。你看起来这个东西是一个大家想象的很美好的生活，但是相信我，如果你真的过上这样的生活，很有可能真的会有精神疾病，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因为我问过很多类似我这样的人，他们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明白。
对，这点我蛮理解的。我有一段时间也是，就是伴随着失眠啊，精神状态就不好，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自由带来的问题。而且就这个时候旁人就是还是以一种就很羡慕，哇，你看你时间多自由，
对、啊、
你自己干自己的事儿，你为自己挣钱，就 blah blah blah。但其实确实会陷入一种不太好的状态吧，需要一个力量把自己搬回来。
是的是的，就其实上班或者说就是一个比较有节奏感的固定的生活方式啊，它是最能够节约我们的脑力和心力的。
嗯，
而且你跟如果你有一个团队或者一群同事，那你更有这种社会的参与感和价值感。如果是一个人像我这样单打独斗的，即使我有一些股票的朋友，但你也不能天天在一块嘛，那还是会有很强的那种不被需要的感觉，或者说你跟这个社会脱节的感觉。
嗯，
就因为我之前跟那个刘飞，就三五环他们节目串台的时候，
我听的就是你跟三五环串台那期。
就以前我去接孩子，我已经接了4年的孩子嘛，天天去接孩子。
嗯，
真的是那些大爷大妈们会，你站在里面会很突兀。
你别说你了，就是我去接孩子也会有这种感觉、
啊、
就是即使你是一个女性，你站在那些大爷大妈里面，他们也会觉得哎呦这闺女不上班的呀。
对，尤其是在你天天都去接的时候，以及你是一个爸爸就更稀缺了、嗯、就一个爸爸不上班30多岁然后天天去接孩子，
嗯，
就看起来很奇怪，就别人也不知道是该怜悯你还是该羡慕你。因为最近可能都听说这个裁员啊，可能觉得哎呀，这孩子明年的学费可能也没有着落了。
嗯，这部分对你的困扰你是怎么克服的呢，豪哥？就是面这种我理解是认同感的危机吧。
其实就是后来憋的实在不行了，就想找人说说话嘛，后来就做了这档节目嘛。
嗯，他做了播客以后就好了。
好、啊、会好一些，会好一些。嗯、还不足够，还是经常会有这方面的东西。就是我希望能够，因为现在已经第4年了嘛，我慢慢摆脱这种负面情绪对自己的影响，但还是希望投资这方面的工作能够更减少一些精力的话，我希望做一些新的尝试和新的创业，类似于那种轻创业的模式，让自己能够更多的参与到新兴事物或者说社会的变化当中，然后找到那种跟社会同频同步，然后被这个社会所需要，给别人创造价值的感觉的这种意义感。
对，好的，以上两位的经验提供给体制内想辞职的小伙伴们。
对，
好好工作，好好工作。
好，对，这也是我对大部分人的劝阻，就是好好工作先。
真的，真的。
不是，浩哥，那你其实，在商业地产上的时候，你的那些虽然可能对你来说不是一个你觉得很大的积累，但是呢，它其实应该不管怎么样，都是你后来开始做股票的一个积淀吧。就是你有那个钱，你才能去后面的炒股。
其实还真不是。
不是吗？
不是，不是，真的不是。就是因为我工作的，
所以商业地产的收入那么低啊？
真的不高，只有或者说是央企的，因为央企也我也算半个体制内啊，以前。
哦，有这样的
啊？央企的工资是不高的，就是只有你到了一个中层的时候，才能相对跟外面的民营企业接轨，就你都不要想你超越于这个民营企业的同岗位的工资了，就只能说跟他们接轨，或者说落的不那么多。如果你是一个初级岗位的话，就其实蛮低的，其实蛮低的。
那那会儿你的收入状况是？
我刚毕业一个月到手3000多块钱。
后来呢？到你最高职位辞职的时候？
这还不一样，因为中途我迫于没钱，我就换了一家民营企业。当然那也不是。不是我主动换的，我是哎呀，这故事说的太长了。
那最高点是什么时候呢？
最高点，如果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算上，工资、奖金，加上当时有一个这个叫跟投的收益，类似于你参股于地产项目，就那个东西其实就有点看你个人的眼光和运气了。就所有东西加起来，就是七位数以上是有的。
还是很高的呀，
那还是精英打工人了。
对，但是这样都还不算是他的一个最初的积淀。那你是用什么基础资金去炒股的？
就是搞股票，就是最开始2008年，我2008年8月份刚开始入市嘛。其实2007年是大牛市，我有很多同学，因为我财大了嘛，有很多同学都2007年就跟这个氛围就进去了。当时还懵懵懂懂的，但2008年当时就有一天看新闻就说股市大跌，当时有一个很直觉的反应，就说股市大跌不是应该买吗？然后当天下午就去图书馆里买了两本书，一本是叫什么巴菲特什么投资秘籍，另一本就是什么索罗斯如何什么什么，就反正当时就书店只有那些书，就回来就翻。哦，还有一本书，还买了三本书，还有一本就是类似于讲这个一些基础知识了，比如说股票到底是什么，什么 A 股 B 股这些到底什么意义，这个 K 线那个那一个上影线，对，他不是可以怎么看，他告诉你那个上影线下影线就为什么。最上面那个代表什么，最下面代表什么，然后中间那个那一根柱状图什么意思，就讲这些基础知识了。然后就买回来看，买回来看之后，当时暑假因为在家陪家人嘛，然后我就跟我爸讲，我说爸，我想炒股票，我想试一试，我也没有钱，这个能不能支持我一点。然后哎，这个是我当时还自己公众号里面写了一篇文章，其实还我真的蛮感恩我爸的，就是作为一个普通家庭啊，非常非常普通家庭，他能够给孩子这样的一个支持。我其实自己在学校里勤工俭学或者打一些零碎工攒了一些钱的，可能有几千块钱。然后我就说爸，我想炒股票，我打算拿这个钱炒股票。然后他说你这个钱你还是留着学校跟同学吃饭吧，就我经常教育你说你跟别人吃饭的时候要大方，要多请请客之类的。他说这样子，我给你支持2万块钱，你试一试。2万块钱
巨款了。
对啊，你想当时一个月生活费才几百块钱嘛，然后我就拿着2万块钱2008年8月份入市，进去开始跌。因为2008年是金融危机，到2008年，我记得是11月份，雷曼兄弟破产，就已经到了最低点的时候，低的时候跌到了15000多块钱。我当时你想想，对于一个学生来讲，哇塞，这个心如刀割啊，课都没法上。本来那时候本来也不怎么上课，但心思就很痛苦啊。但是呢，就是运气好的是，当时就是在2008年底的时候，就当时有4万亿的一个政策，当时一个整个刺激计划嘛，股市就大幅反弹。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在2009年的1月份的时候，我基本上2万块钱最低亏到15000嘛，当时就反弹到差不多19000块钱了，就还亏个几百块钱，不到1000块钱，马上就放寒假了，就要回家了。放寒假回家的时候呢，我就想，哎呀，马上回家要见老爸了，就相当于你要给投资人交代了。然后别人第一次给你钱，你就亏了，我就感觉很没面子嘛。然后我当时不是说我勤工俭学还存了一些钱吗？
你就悄悄存进去。
我就存了2000块钱进去，一下变成21000多块钱了。就变成了赚可能5-6个点七八个点这种。然后回家我爸一看，就当时那个是印象特别深，因为我爸喜欢喝酒，哎，他就喝得醉醺醺的。然后我说，哎，你那个股票怎么样了？我说我还可以吧，还赚了1000多块钱。他当时就借着酒劲就很开心的说，哎，我的朋友们都亏了很多啊，你还能赚。给你追加到10万块钱， 不是，我当时我就以为他喝醉了，因为十万块钱对于我家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家庭，十万块钱真的不是小数目，所以当时听这个数字就觉得，哎呀，喝醉了。他跟我讲过很多类似的话，我都不当真了，只有小时候才当真。其实就跟老板跟你讲啊，好好干，涨工资一样，
画个饼。
你有些人就听一下就算了，但我要尝试问一下，我说，哎，爸，你那天说给我十万块钱，你能不能给啊？他犹豫了一下，说可以啊，
真给了。
他真的给了，他真的给了我十万块钱。然后从2009年的2月份，2019年整个一整年就是大 A 股的一个大反弹，一个大牛市。我印象中，我当时买了什么獐子岛、什么保利地产那些，都反弹都很猛。我在2010年毕业的时候，我就基本上已经有30多万了。
哇！
所以当时其实自己已经是个小富，不能叫小富婆，就小富哥了。当时还是挤着公交去上班嘛。
嗯。
我后来在自己公众号上写过，就是其实非常非常感恩，那是一种。儿子长大了之后，你可能知道他会犯错，你可能知道他会摔跤，但是作为父亲还会给他一股信任，让他去试错的那种放手。所以我觉得，
你确定那天你爸不是喝醉了吗？然后夸下海口不能收回。
那可能是我自己给他加戏了，但无所谓了。但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信任，一种放手。
太难得了。就是在我们这辈父母，因为浩哥可能比我还大几岁嘛，
对啊对啊，
在我们这辈的父母里面，父母能够这么信任的把钱真金白银的交给你的很少。
对啊对啊，所以就其实蛮感恩的，蛮感恩的。然后其实就当时就一波做起来之后就相对顺嘛，后来又抓住了几波大的机遇，倍数还蛮多的，其实收益倍数还蛮多的。
所以去商业地产上班其实只是打个岔，
社会化，
社会化。其实倒也没有，那刚开始，比如说即使你拿了30万，你还是不够买房，你也不够有什么大的东西。上班还是大多数人想要去走上一个正规的途径的这个正确的道路吧。我觉得
这个对浩哥来说就是一个社会实践吧。
其实不是，你如果你面对的人是一个富二代。他去上一个班，一个月拿3000多块钱，那可能是一个社会实践。但对于一个普通人，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会把股票账户和你的生活账户严格的分开来。我印象特别特别深，我第一年工作的时候，到了春节的时候回家，买完机票，我的生活账户里只剩2000多块钱了。我当时特别难，特别特别难过。
隔壁账户还有30多万，
是因为我当时在腾讯实习的时候，乱七八糟加起来一个月就6000多块钱。
嗯。
我放弃了那边6000多块钱的实习工资，来到这边做一个正式工作，就有3000多块钱的，就觉得自己人生选错了，当时会有这种感觉，对吧？
但是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真的是一开始就做一个职业股民，一开始就不去走上班这条路，那你有没有可能？你为什么不行呢？
你没有这个能力和阅历和理解，对商业社会的理解来支撑你做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其实一开始你在学校出来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基于那几本书，但是你对商业世界和以后的这种理解，还是在后面的上班之后建立的。
可以这么说，但我其实不读了不止几本书了，因为当时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个事情着迷了，彻彻底底都走火入魔了。我当时把西南财大的基本上，我印象中有三整个书架的股票相关的书籍全部看了，全部都看了，课都不上了，就天天在那看书。然后看完之后呢，再加上本身我对商业世界就有好奇心，
嗅觉
不是需要嗅觉倒不强了，就是因为家里没有做生意的，就是有好奇心。就是讲起这好奇心，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播下一个种子。我这好奇心从哪里来？就是印象特别特别深，我小时候可能几岁我记不清了，当时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舆论案件，就是刘晓庆。可能有些
都听说过，
有些年轻的听众可能不知道他是初代的，
年轻些的可能
最有名的演员了，最厉害最有名的演员了。当时他有一个案件是逃税漏税，
嗯，
好像金额是差不多有1亿。
对对对，
天哪，你想想90年代，
当年
90年代1亿是什么概念？然后我就印象中，我妈当时看电视，她就看了那个新闻，然后就说，她说他怎么可以赚那么多钱？
他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呢？
对，他是漏税漏了1亿，他挣了多少？
他说普通人怎么赚那么多钱？他那种不是抱怨，不是感慨，而是真的疑问。
只是不知道。
他就是说，对，他就是不知道，他说怎么赚啊？我一月工资可能，当时啊，我不知道多少钱，我不知道爸妈多少钱，可能800、1000，1500，你怎么？他说怎么赚啊？怎么赚啊？然后我爸接了一句，说他凭什么赚那么多钱？
这个好像是大众。
他就是一个演员，他说他凭什么赚那么多钱？ 然后其实这个问题迁移到30年之后，
嗯，
我们对应到李佳琦身上一样一样的，他是怎么赚那么多钱，他凭什么赚那么多钱。当然现在我有答案了，我对这两个问题都有答案了。我们但这个答案怎么赚我是知道，凭什么赚，应不应该赚那么多钱，这是看个人的价值观或者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这就不去评判了。但就是这个种子之后，我就会想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那么赚钱，那有些人那么辛劳，这只能是那样一个水平。然后后来就一不小心接触了那种游戏，有一个游戏叫大富翁，我不知道你们玩过没有。
陈老师可能没玩过吧。
我没玩过，但我知道。
哦，很经典的一个游戏，在80年代的，就80后和90年代初的那些。尤其它是纸牌游戏嘛，还有那种电脑游戏。然后我觉得那个游戏当时我接触之后，我就走火入魔了，又是走火入魔了，哇，就觉得太好玩了。就是怎样去买地，然后盖房子，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就把成为大赢家嘛。我觉得太好玩了。就那个游戏第一次让我知道原来买房子买商铺这些东西是可以赚钱的，而且可以就如果你做得好可以一劳永逸。这个其实就给我小小的心灵埋下了一个种子，就是长大要干房地产。
原来房地产
是
这
样
的。
真的真的，就其实你作为一个小镇青年，你没有太多的信息渠道，也没有很厉害的人告诉你应该干什么，就只能通过这些蛛丝马迹去一点一点去构造自己以后的梦想嘛。
嗯，我以为他要说啊，这个就是我商业世界的启蒙，然后结果说我长大要干房地产。
其实就是生活中有很多阴差阳错，或者说这种小的那种点，就那个乔布斯所说的叫 connecting the dots， 就是你把这些点连起来。
嗯，
然后从那之后，然后就开始对这个商业世界感兴趣嘛。感兴趣之后，就接触了一本书叫《富爸爸穷爸爸》。这个也是一本很经典的书籍。
对，
其实就是讲美国有一个家庭，或者有一个人，他有一个这个富爸爸有一个穷爸爸，就是一个是生父一个养父，他就想他们不同的理念不同的行为方式给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他为什么很畅销，是因为他把很多理念啊讲得特别特别的简单，虽然说他有些理念啊不一定对，或者说你不一定认可，比如说他讲了一个很经典的理念，就是说叫什么叫资产什么叫负债。他说资产就是往你口袋里装钱的东西，负债就是从你口袋里拿钱的东西。这个东西别人特别容易理解，但我理解资产和负债不是这样子的。但当时那个东西，他当时这本书给我很大的影响，是因为没有人啊，小时候没有人跟你讲这些东西的。
嗯，对。
我是一个出生在三线城市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工薪家庭的人，没有人跟你讲怎么赚钱。
嗯，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
差不多，
因为我们的父母大部分都是在体制内工作，或者是一些更闭塞的这种地方工作，对，所以没有太多的视野，除非你们家就是有人在做生意。
对，所以当时就。我后来就萌生了做生意想法，我都跟别人讲的时候，或者跟家人跟亲戚讲的时候，别人都说你不要想那个东西了，说这个无奸不商。当时的理念是叫商人都是奸商，你只有去坑蒙拐骗弄虚作假以次充好，你才能赚到钱。哎，但是我说不对啊，不对啊，我看的书里面都是李嘉诚给我讲做人要吃亏，要多吃点亏，跟别人合作的时候你多吃点亏，这样别人跟你长期合作，然后以诚信为先。我说不是你们讲的那样子。所以我一直会把诚信吃亏这些东西当成我的做人准则。因为我在接触商业世界的时候是看着所谓的那个李嘉诚的那些理念，而不是父母告诉你要去坑蒙拐骗，而不是父母啊，就亲戚们就说你就，因为当时那个我们那种闭塞的小城市做生意都是温州或者说那个浙商那些，当时风气还不太好啊，什么江南皮革厂倒闭啦，
啊，明白
就是确实以次充好，但这种东西就不断的给你的生活埋下种子。然后后来我就说我一定要去读一个财经院校，去学这些商业的东西，然后才慢慢接触到这个股票啊什么房地产啊这些东西啊。
感谢你选择西南财大，才有了后来的成都播客。
感谢西南财大，主要是考不上西南的财经大学。真的本来像是想考上海财大考不上。然后这是真实的，就比如说别人问我你为什么去西南财大读英语系，我说这是我想读的嘛。
你为什么没上清华？你是不想吗？
对啊，这你没得选啊，你只能读这个学校里相对分数低一点的专业啊。所以就有些时候人生没得选的时候，你就先选择先上船，然后先上船之后再去选，再去做内部的一些调整和尝试嘛。就所谓的这个工作的时候，什么骑驴找马是吧？
啊，对对对，
先考上一个岗位，或者先进一个公司，然后再去先进一个行业，然后你再去找里面的机会。
先上班再就业。
嗯
啊，在择业，我说错了。
哦，反正就阴差阳错吧，或者说就是顺着某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连着一起，就接触到了后面的，慢慢你把你的 生活轨迹越来越清晰。
嗯，就听下来我以为浩哥的故事会是就是毕业之后兢兢业上班，然后有一小笔积蓄之后开始发挥自己的财商，开始把自己的财富比如说投资一些就做股票尝试，结果别人上班之前就有30万的存款了。
哦，其实我发现好像投资理财这种观念很好的小伙伴他们其实都应该比较早。我们听众其实之前有一个小伙伴，他应该是我们西南片区的一个啊，什么单位我就不说了，人家当时说了不要说的。好，然后这个小伙伴他自己做投资理财，虽然说实话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浩哥这么专业，也没有挣到浩哥这么多钱，他的目标就是我能够把自己的小家庭养好，因为他现在养孩子了嘛，希望他的孩子能够以后读一个更好一点的学校什么的。就是他跟我说的也是，他是从读书开始他就已经在做这件事，就是我们前面有一期照顾他老婆孩子梦想的那个男嘉宾。
哦，确实就像你说的，就是很多他种子埋的比较早，或者就是种子比较迸发比较早，他可能就很早就接触到或者尝试这种商业活动。确实就可能运气好的话赶上一波风口或者赶上一个机会，他可以赚到一笔小钱。
那浩哥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商业社会或者进行一些商业活动的？像你刚刚说的
很早啊，那个要这样说你很早，说小时候就跟哥哥们哦。哎呦，这个太早了，我在讲这个黑历史。我想起最早的黑历史是那个，
给我们节目一个独家。
我好像我忘了以前说过没有，就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因为就顺着那个我妈妈说为什么怎么赚钱那个这个刘晓庆这个种子之后呢，就我就想怎么赚钱，但是家人没告诉你怎么赚钱，然后别人就家里普通家庭嘛，给你零花钱特别少。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是3年级，我就有一条赚钱的路径
是什么？
就是当时学习还比较认真嘛，但你知道一个班里啊，他总会有学习不认真的人，就作业不怎么写，也不怎么想，然后就想
抄作业。
我不是帮人抄作业，我是写了一份作业。就一开始我是没有想过这种，是一个人他来找我说我要抄你作业行不行啊？抄一次给可能过5毛钱1块钱，我忘记多少钱了。对，然后哎，我说可以啊，反正我写了，你抄就抄呗。因为其实当时啊，从道德来讲，这事儿一定是不道德的，这个一定
那会儿道德观还没形成，
那时候道德观没有形成嘛，就没有形成，就不知道，所以我就给他们抄作业，就给他抄作业，一次1块钱可能。哎，我后来想，我给你抄也是抄，我给几个人抄也是抄，因为你只要能找到一个抄作业的，一个不喜欢学习的人，你就能找到一堆不喜欢学习的人，他们都有这个需求。然后后来我就一个人给5个人抄作业，后来变成7个人抄作业。
哎，我突然想起那个泰国电影《天才枪手》，记得吗？
哦，对，类似那种，对，就是其实就是早期的互联网思维，把这个边际效应降到最低，一份作业给7个人抄和给1个人抄是一样的。然后我一次就有5块钱，或者就有7块钱，然后当时就说，哎，这个还挺赚钱的。但是呢，这种事情啊，就跟我们现在企业一样，你有些时候做大，就你在着这个叫灰色地带的边缘反复试探，一旦你做大，就会遭遇什么呢？遭遇监管，遭遇监管。我给7个人抄作业之后，很快老师就发现了，因为你一样的步骤都一样，答案一样很正常。如果你答案对的一样，你步骤都一样。然后那几个人平时不写作业的，天天哎作业按时交上来，一模一样。哎，是不是有点蹊跷？然后小孩子嘛，大家又没有什么这个反侦查能力，把你叫到办公室，你问一句，我问一句，然后不就都出来了嘛？然后就把矛头指向了我，当时就把家长喊过来了。然后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很大的伤害。老师当着我家长的面，以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哟，你家孩子可真有生意头脑，这是要做大生意啊！”当时你想当，我再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社会环境，就大家对于商人是有歧义的，是有鄙视的。就意思说你以后长大要坑蒙拐骗，真的内心很大伤害。这算是这赚钱初启蒙。
我是发现我为什么没有通过投资理财挣到钱了。我初中的时候偏科特别严重
啊，
我的物理可能是全校前几，但是我的英语是全校倒数前几。
然后呢，
所以我跟浩哥干了一样的事儿，就是把作业给别人抄，但是呢我没有换钱。
哦，你是置
换
了。我换
别人的英语作业来抄。
哇塞。
我们就像一个就是抄作业互助小组，然后我提供物理数学什么的答案，他们提供英语的答案。
所以你适合做社区。
不是，你这是没有赶上时代。 你看我就是互联网经济的早期，你就是这个共享经济时代，你要再晚几年就赶上风口了。
哎呦呦，是，哎，那你们评价一下我呢？我以前是怎么啊？我记得我是周末跟爸妈，我们会去那种小山上那种河沟里
啊，
我去挖那些贝壳，我很喜欢去就是山里去淘东西嘛。然后我那会儿就捡了很多那种就是应该是河蚌，就是反正就是河里的那种那种河鲜回来，对，然后你拿班上去卖。2块钱一个、嗯、然后我就卖给我的同学，我还分大小分品种然后也是不久之后就被我老师给抓着了，但我老师他就比你老师要可能温和一点，
对对，
他就说
那是抄作业，你这是叫什么手工
啊、对对对，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哎，班上还是不要出现这种商业交易行为、嗯、但是呢他的意思就是哎，凡凡啊，老师还是提醒你一下啊，这种事情咱们最好还是不要在班上发生。他没有训斥我说啊，你怎么是一个商，就是奸商什么之类的。
这个就遇到好老师啊，你这种行为叫精细化运营，把这个大的和小的分开来弄，大的卖一个高价，小的卖一个稍微低的价格，对不对？
嗯，
这个就是精细化的用户运营，互联网思维。产品运营的思维、
我是觉得其实小时候做孩子啊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种小
的
对小的事儿、嗯、但是好像我们的教育就是
给人的启发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好像就是把这东西打压在一个摇篮里、
嗯、
但实际上我觉得小孩子在那个时候如果有所启蒙、
嗯、
我觉得不是什么坏事儿。
嗯，反正如果我孩子现在因为我也当父亲了嘛、
嗯、
我孩子如果做这方面的尝试我会鼓励的。
那你还做过什么就是好玩的副业啊，或者是这个我指的是你长大以后啊，
长大以后
或者是其他的理财方面的那些经历。
哇，其实我就从来没有在主业之上就从来没有在主轨道之上一直在处于脱轨和这个轨道内和轨道外，对，副轨就副轨道太多了、
okay.
就我虽然做了10年的地产，但其实中途其实可能有2-3年在干其他乱七八糟的事儿。比如我之前去新西兰打工旅行过1年多，然后我去过30多个国家旅游、
哦、
我还自己开过餐厅，我还跟朋友们一起搞过、
听说你餐厅开垮了、
开垮太正常了这哎，这个都很重要的人生经验啊，就是就你只有做错或者做失败一些事情的时候才会觉得哦，可能哪些东西不适合你。
OK
对啊，这我从来不后悔我开垮过或者做失败过一些事儿、这个太重要了。我的人生信条之一就是所有容易犯错的事情都应该尽早去试错。
对对对。那你在新西兰打工签的时候的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哇，那个已经过去10年了，我算是像2014年啊2013年的时候、很早很早前。哎，但是那个东西确实很好玩。那个这个啊，但这个事情说起来有一点点违规啊，有一点违规，是尤其是对于我们体制内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其实就还挺违规的，尤其是体制内的听众朋友们。
我就喜欢听轨道外的事情，是吧？
对对
对。
就这个事情，其实我在那边做了很多事情啊，有一些啊，严格来说确实也是违背某些规则的。
嗯哼。
但那种事情，我也不认为它是对的，但只是当时在此情此景之下，我做了，我为此而后悔。我也不会再不打算再做了。
是什么？
我在那边干了一个。有一点点类似于走私的这种事情，但是是严重是走私啊，但其实性质就是类似于那种、性质是这个事儿，但是它的后果的严重性没有那么严重啊。就是我在那边，就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有个东西叫打工旅行，就很、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就知道，当时我从第一份工作，就是当时那个成都那个商业地产，就第一部分开业之后，我就辞职了。反正那时候最流行穷游了嘛，而且不光流行穷游，还流行比谁花的钱最少。
哎呀，那个穷游网最火的就是那个时候，
哎、就是穷游网。穷游网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要素，等会我会讲到这个故事。
对，我也是穷游网忠实用户。
真的、现在穷游网已经不火了，现在都被小红书替代了。
它已经网页版已经好像
真的哈、
不行了，
时代的眼泪，时代的眼泪。
对对。
反正当时就是穷游网，然后就是你住背包客栈，然后坐那个亚航，反正就是各种便宜的。
对，
然后。所以我就去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旅游，然后那个我就在新加坡的时候，在那个克拉码头看到一个人在弹吉他，然后我就闲着没事儿嘛跟他聊聊着聊，他说他是成都的，哎，我说我也成都的，然后我说你来这里干嘛的，他说他来这里转机去新西兰，我说哦你去那边读书吗，他说不，我去那边打工旅行，我说这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一下是什么东西，后来呢我就跟我回到家之后就跟我老婆就聊这事儿，他说哎我们可以去啊。 我说啊，
空间很难抢的，你们可以去。
当时啊，当时还没有很难抢、哦、当时我申请的时候是可以随便申请的。
嗯，
而且门槛也不高嘛，你只需要雅思 5.5 分还是6分我忘记了。但是我申请完之后，我老婆在申请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她就开始难抢了、
哦、
所以她就抢的比较复杂、嗯、好在她当时后来就刷到了这个名额，但是她已经比我晚了几个月，她就跟我讲这样子、哦、她在家里在安顿安顿，我先去打打前站。
哦，分开去的。
对，分开去的。因为当时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为什么决定去呢，我刚讲我是英语系毕业的嘛，西南财大英语系，虽然我也不是多么喜欢这个语言，但这毕竟是我的专业嘛，一个被迫选择的专业，就是你受那个环境熏陶，我们当时同学很多，你但凡有点条件的都出国。
哦，明白。
对，去美国、嗯、去英国去澳大利亚去出国，然后再修个商科或者修个什么东西。我很早时候就跟我爸讲我能不能出国，就我爸跟我讲咱们家条件你也知道，要么呢就是你给你送出国留学呢就咬咬牙也可以，但是你还得刷刷盘子。
啊、
要么呢你就把这个钱留着给你以后结婚买房子凑凑首付支持一下。所以我想哎我也不是学习那块料，我还是就想着这个。
还是留着结婚吧。
对，为买房子首付来支持一下嘛，对。
明白。
所以就没去了，但是但凡是个英语系的人啊，你还是有一点点就是去国外体验或者生活一段时间的理想。当时那个打工旅行我觉得哎刚好。就是也打开世界打开眼界嘛，然后你也跟英语跟这个当地人深入交流。哎，其实后来去了之后全是跟华人在一起。天天说中文啊。
没事，背景板不一样。
背景板不一样。但这个东西就这样一个契机，我就跟我老婆一起去了。但是因为她当时因为签证原因就她去的比较晚嘛，我就先去了。哦、我先去是在我记得是五月份。五月份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春天春夏之交了嘛。在那边是秋冬之交。
嗯。
但那边的冬天呢就是到冬天啊。他就很难找工作，因为那个这个新西兰这个国家为什么开放这种打工旅行签呢？它一方面是展示自己的这个有优秀的国土资源，就是美丽的景色啊这些东西；另一方面呢，是它缺人力，尤其在他们的农忙时节啊，比如说果子熟了、嗯、或者什么，反正他们很多季节都有不同的水果，他们是个农业大国，
嗯、农业大国，
所以他们本地人是不够，他们这个国家只有500万人口，他们的羊。他们的牛都比这个500万人多，所以他一到这个农忙时节他不够了，所以他开放这个东西呢也让这些人来补充劳动力。
嗯，
哎，这就各取所需了，对不对？你别人来这边打工，然后别人来这边旅行，就哪里赚钱哪里花，
哎，
对吧？你又帮忙解决了问题，然后又帮忙创造了旅游收入，所以就是这样一个背景我们就去了。
嗯，
去了之后秋冬之际啊是没有工作的，很少很少。那个签证你只能为一个雇主最多工作不超过三个月，所以就是这就意味着正儿八经的公司啊，正儿八经的单位不会要你了，你只能打短工。
对，打那种什么农业啊。
冬天有没有农业工，我就找不到工作。然后呢，我当时带了20000块钱过去，就其实我股市账户是有钱的，但是我就为了给自己营造一种海外华人去艰苦打拼的这种氛围感困境、
就只用生活账户是
吗？我就只给自己带了20000块钱过去
啊，
20000块钱过去，然后去了第一个星期就花了10000多。
嗯，
因为
你干了啥？
因为你去那，比如说住宿啊，买点吃喝用的呀，然后对，然后那个办点什么银行卡，反正就各种置办前期置办保险啊，乱七八糟，电话卡，这是一坨钱。另外一个坨钱是买了一个车，
嗯，
因为那边
不是去打工的吗？
因为是大农村，他没有车走不了的、啊，
真的没办法，你没有车真的不行，而且那个公共交通很贵，你没有车真的不行。嗯、然后我就第一个星期我就去二手市场买了一个车，你知道多少钱吗？1900刀，9500人民币，9500人民币，一部 iPhone 手机的价格买了一辆车。
对，他们那边就是这样的。我记得有一次，对，我去坐那个公交车吧，两站路20块人民币，我觉得太贵了，
对，
划不来，还不如买车。
9500人民币这辆车呢，也属于比较便宜了，很便宜了。
嗯，反正代步嘛，开一年。
对，还其实那个车还挺好的，那个我后来卖的时候还赚了钱。对，9500买了14000卖的，对。然后这就你想，20000块钱就花了10000多了嘛，然后最后可能就几千块钱又找不到工作。然后就很窘迫，还想怎么办呢？我当时就钻进了我一个同事，以前的同事，他后来去了奥克兰大学读博士。
嗯，
他博士有宿舍的嘛，我就跟他讲，哎，我能不能去他借宿几天？他说好呀，好呀，没问题。然后我就去他那住了，可能有一个星期，一个星期都不到吧，5-6天，我就被赶出去了，因为那个监控、
被发现了，
对，那个监控发现有外来人进去，天天进去，所以他就给我那个同事发邮件，说你有这个行为。他就没办法嘛，因为当时他睡床上，我睡地上，我睡袋嘛，我带了一个睡袋过去，但那样都不行。 然后啊，那只能去住那个车上。新西兰的昼夜温差很大的，晚上我带了一个薄睡袋，很冷的、啊，一夜要醒四五次，而且、
啊、好惨、啊，
而且你要那种感觉就是你睡醒之后那个窗车窗外面啊都是薄雾，因为昼夜温差，因为你车内温度高嘛，外面都薄雾，然后早上清晨可能四五点钟五六点钟你会被旁边的车声音吵醒，
嗯，
然后就那种日子可能过了有一个多星期，就一边找工作一边睡车上，然后就让自己苟延残喘，让几千块钱多维持一段时间嘛。
啊，你当时是怎么找工作的呢？
对，就找不到，真的找不到，最后逼不得已啊，我就用最土的方法，就是一家一家敲门问，你这边需不需要，你有没有工作提供啊？就我是谁谁谁，我能干什么干什么？一家一家敲门问，一家一家咖啡馆这些东西基本都不会理你，因为刚才讲了那种正规的，就是别人雇佣本地人都来不及，那他怎么会雇佣你？只有那种黑工，就是刷盘子打黑工那种。但那种呢，我还没来得及去问到那种。我一般我那当时在奥克兰大学附近嘛，我就敲门，天天敲，然后敲着敲着，有一天就敲到了生活的转机。走到一家那个烟草店，卖烟的，烟酒店 ，liquor and cigarette， 然后就敲门，哎呀，你们需不需要工人？哎呀，需不需要营业员？他们说不需要，然后我说啊，不需要，那我走。然后我一转头，哎，看到那一排烟，然后我就一抬头看了一下那个烟的价格，那个有一款烟叫万宝路，叫 Marlboro，
嗯，
它价格是$19.6。一包，这是当时价格，现在更贵了。
嗯，汇率
是一刀1:5，所以16.6就约等于98人民币一包啊，一包。
嗯，相当于100块钱一包烟。
100块钱一包烟，哇塞！我当时感觉被闪电击中一样，因为我的后备箱里有2条烟。
你从国内带过去的吗？
对，你知道我怎么带过来吗？因为我自己不抽烟啊。但是因为当时去之前我就问那些已经去的人，我说哎，需要带什么东西过去、
嗯、
他们就说你第一带一个睡袋是肯定要用的，睡袋可能国内100块钱，但那边可能要400-500人民币。
嗯嗯。
第二呢，说如果你抽烟的话你就带点烟，这边烟很贵
哦。
所以但当时我是没注意这事儿，因为你不抽烟你没想到这事儿。但当时从浦东机场飞的时候呢，免税店因为你去的早嘛，就早闲逛，然后一看哎，那个烟万宝路，然后120块钱人民币一条，我想也不贵嘛。哎，那个人不是说很贵吗？
差价来了。
对，那个人说那边很贵，我也不知道有多贵，但他那个人说很贵，这个又很便宜，哎，顺手带嘛，2条240块钱，
嗯，
真的顺手就带过去，一条120块钱，一包12块人民币啊。刚才讲了那边一包多少钱？
98，
一个是18，一个是98。马克思说过，但凡一个东西有3倍的利润，
法律
他就会。对，铤而走险，践踏法律。我当时感觉被雷劈中一样。
嗯，
我马上转头问那个店员，我说：“你们这边收不收烟？”
嗯，
他说：“不，我们是正规店铺，我们不收。
啊”
啊，我就沮丧了一下，我就走了。然后我刚把头扭过去，他那个人就说：“哎 ，hold on。”我说：“怎么了？”说：“我们店不收，但我自己收。你卖多少钱？”我想：“哎，$19.8一包啊。”那一条就是198，对不对？
嗯，
那我一条我120块人民币买的嘛，对吧？我就随口说一下，我说$120，就是一条，
嗯，
我就把人民币换成刀了嘛，
嗯嗯，
就汇率换一下。他想都没想，他说 OK， 然后我说哎，hold on，
买便宜了。
我想哎，我这是批发给你一整条呀，那我要是零售卖给你，我一批发卖给你120刀一条，12刀一包啊，你都愿意接受？那我零售是不是可以卖贵一点点？
对呀、
啊。那比如说我卖个15，那3刀就够我一天的早餐哎。哎，真的呀、啊，这个精打细算的、嗯，3刀就够我一天的早餐哎。
然后呢？
然后我想，不行，我要去零售，我要去找，我要把它卖掉。我不是之前在奥克兰大学那边那个借宿了几天吗？
啊，
奥克兰它是新西兰是这样的，它是不能在很多地方抽烟的，你要抽烟只能去一个、
嗯、
一个公共区域，对。所以我就在奥克兰大学寝室的楼下旁边一个拐角那边抽烟呢，
嗯
哼，
我就走过去问他们，我说哎，我这里有这个万宝路，中国来的，我朋友留给我的，我自己也不抽，如果你要抽的话我可以便宜卖给你。然后我还专门拿了一包打开了，我让你们尝一尝，我说那个看味道是不是一样的，他们就吸了一口，说哎 OK 味道一样的。
然后你卖了多少钱？
我说 15， 就15刀一包。
嗯，
那个人还了一下价，说 14，就14刀，我说 OK，、
嗯、
说 OK。那个人说 Hold on, 回寝室拿钱，手里抓了一把硬币，我真的印象太深了，抓了一把硬币给我。
嗯，
然后我接过来的时候，我说等一下 Hold on, This is my phone number， 我要把我手机号给你，如果你在需要 call me 或者 text me。 第二天短信就来了，说哎，我的朋友也需要你有没有其他烟，我来买。我说好，今天晚上几点在哪见。然后我就买，两个星期时间啊，没有两个星期，可能一个多星期，我那两包烟就全卖光了，两条烟，对，全卖光了，顿时就解了燃眉之急嘛。
嗯，顿时有钱吃饭了。
对，有钱吃饭就你起码有钱进账了，就不是那种净流出的状态，你就感觉啊，就心里一下觉得就舒缓了一些。
但是只有两条啊。
所以我当时想，我的天哪，回到马克思老爷爷讲的，但凡一个东西有3倍以上的利润。那就是什么要铤而走险践踏法律，
反向代购。
哇，我当时想不行，我一定要去想办法把这个东西给它做起来。
嗯，
我当时就去搞烟，
嗯，
让别人带烟。这里强调一下，这个东西是违规的啊！
啊，这是违法的，不提倡
。只是
讲人怎么在一个逆境中存活下来。
对对对，当时一个穷途末路的这个海外打拼的，
账户里只有30多万的。
对对对，这两码事嘛，你毕竟给自己的心理账户的这个生活账户。然后我说不行，我要去找渠道，我就给我那个当时有个打工旅行的网站，就是我忘了叫什么，叫什么 Weaver 什么 One， 就上面发帖，就谁谁谁来，因为我有车嘛，
嗯嗯，
我又都摸熟了，我当时在奥克兰，因为别人飞过来第一站一定是奥克兰，
嗯，
我摸熟了，我说哎，只要你来，免费接机，哎，免费提供一系列增值服务，
人家都信你啊，
那个本来去那个人就很少，所以大家都不至于说骗子那什么，而且我免费接机，你还怎样？你有什么损失吗？
又不让你
掏钱。对啊，我只需要你帮我带烟，我还把钱给你。
嗯，有限制吗？当时就比如说
一个人只能带两条。
哦，那跟现在国内一样。
国内我不知道多少，但现在好像现在这个财路已经被堵死了。我听说现在一个人只能进带两包。
哦、
对、啊、对、啊。然后当时一个人带两条，然后我就去联系嘛。但是你想，这个签证一年只有1000个名额，
嗯，
平均到一个月就80个。对吧？
哦、
那80个我能联系上的最多也就是10几20个。最多了、
嗯、
对，所以这个东西呢相当于我的销路的我的渠道的上限可能就一个月就20-30条，
嗯
啊这样子，但是我的销路啊，我的销路已经扩大开了，
哦，已经一传十十传百，
对，就是就你看最开始你找到一个抄作业了，就能找到一堆抄作业，那现在是你找到一个
callback 了，
找到一个抽烟了，你就找到一群抽烟的，
嗯
嗯，
然后我就很快把奥克兰大学这个烟民市场打下来了，
通了、
嗯。
奥克兰大学旁边还有一个这个奥克兰工业大学还是什么奥克兰科技大学忘记了，
嗯，
然后就如法炮制，就复制过去，
嗯，
啊，这两个大学就吃下来了。所以那边在那个奥克兰的 City 那个区域啊，都知道有个 Chinese boy 叫 Piero， 是专门卖烟的，便宜的烟的，所以很快就供不应求了。供不应求怎么办呢？那我赶紧去找销路啊，
嗯，
哎，又 call back 了，讲到我们刚才讲的穷游网。
哦、
还跟穷游网有关系，
肯定穷游网也是发帖的，
对，穷游网也是发帖的、
嗯、
哦，你刚刚讲的那个网站是工作签只有1000多个，但是旅游签就
对他那个网站是只是打工签的人会在那个网站上、但
是
穷游网他会面对一堆像我们这样去旅游
的
用户，
对、啊、那个量就更大了嘛，
而且你想去新西兰旅游的大多数都是家庭团，
嗯，
动不动一去、哦、一个人两条，
对，动不动都是一去4个人，我接过最大价钱是8个人，对，一人带2条，
哇，
我当时就在网上发帖嘛，我就主动的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咨询服务，
嗯，
当时已经有微信了，我就引导他们加我微信，然后你有什么细致的直接问我，我免费回答，就别人跟你一问一答之后呢，跟几个来回几天之后，别人也会觉得哎、Who are you，
你为什么帮我，
你是谁，你为什么帮我、他就说你是旅行社吗，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我不是旅行社，我呢就是一个穷学生，
嗯，
我也没有什么诉求，我就是免费帮你，哎，其实我也有一点点诉求，就是我就是一个穷的留学生，但是呢我有一点点不良的嗜好，就是抽烟，这边也很贵，所以呢如果你方便的话能不能给我带一点，我给你提供接机然后住宿、
哎、
然后各种一系列增值服务，别人肯定觉得 OK 啊，
嗯，
别人 OK 啊，因为你接机还是不少钱的，然后各方面的东西别人
打车
我帮你跑通，这其实是帮别人省不少麻烦的，然后你带烟过我会把你烟的成本的钱给你的，
嗯，
所以别人就相当于仅仅是在机场帮我买2条烟，仅此而已，
嗯，
就这样子嘛，然后就把这个穷游网的销路打开了，就不是那个一次接个1-2个散客都团餐了，团餐，然后就一下就带个那种10条8条的这种， 然后一下就供应也解决了，需求也解决了，我当时就把这个方法就拓到了这个整个奥克兰的大学圈子。然后但是呢，当时啊，我把奥克兰大学圈子拓完之后呢，我就想这事情是不是可以再做大一点，我想给它拓到华人圈子。然后我就在那个华人那个网站论坛上找找，就想看看有没有什么销路嘛。结果我就搜这几个关键词，什么烟之类的关键词，一个都搜不到。
嗯，
我觉得很奇怪。
嗯，
没人做吗？
对啊，后来我就问了一些老华人，他们说这个事情是违法的。
猛然发现，
我说哎，我可能觉得这个是违规的，但不至于违法那么严重。他说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就如果被发现是很严重的，这是不允许的。
嗯嗯，
就你一个人是可以带的，但是如果你再进行售卖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
明白明白。
我说啊、哦，这样子啊。他说你小心一点。他说以前有人就这样干，然后就突然有一天警察就来了，就把你家给抄了。
对啊，你想七个人抄作业都面临监管。
对对，监管马上就来了，你马上就会迎来监管的重拳出击。
对啊。
他说你如果被发现，没收罚款，然后之后会遣返。哦，我说这样子，我就很紧张了，我就觉得这事儿可能要地下转地下。首先我要把这个当时就安全一点嘛，我就首先把那些烟就没有放在当时租的房子里啊，我就全部放在车的后备箱。
嗯，
然后把那个行李箱给它盖住，然后就放在箱子里，然后用一个黑布给它盖住。
越听越像绝命毒师，我最近又看了一遍，越听越像。
就这样子，就一直后备箱里装了很多这个、这个罪证，然后就行走。后来就每天背这个烟，但我后来想，不行，我得把这个事情地下转地上，我得走向合规化，走向阳光化。所以想，我这个晚上做的生意怎样给它转到白天？好巧不巧呢，白天的生意这个渠道也慢慢展开了。
什么生意？
跟我相处很久的朋友们都很信任我，所以当我的以前的同事他们知道我去新西兰之后，他们很容易会让我买东西。
代购，
代购，
对，因为他们就说，这个契机是这样子：有一个同事，他说你那边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有一个东西叫麦努卡蜂蜜，康维他的麦努卡蜂蜜。然后他说这个东西呢，它分指数的，就有这个5+、10+、15+，这个指数越高啊，它有一个功能就越强，就是养胃的功能。所以它是一个，它既是一个保健品，它也是一个有理疗功能的一个东西，而且这东西是所谓的新西兰国宝，就只有新西兰有，
对对对，很有名的。
然后他说你帮我看看，我说这简单，我转身就去超市给他买了一个，看一下，我拍个图，价格、产品，然后标签全部给他拍过去，然后是不是这个？他说是。好，我说好，我给你寄过去，开车然后找东西寄。当时我从超市买的价格加邮费给他寄过去，都比他在国内买的便宜，而且还保真。那你知道，因为那是个女同事嘛，这个小姐妹们有一个，
哎呀，
有一个很好
的
这个，就是这个优良传统，就是
先分享，我买到了
好物分享，她就给她的小姐妹们就
啊，你怎么买到的呀？
对，就这样分享。
天哪，陈老师好逼真，
就一穿十也没有十穿百了，就慢慢这个代购这个生意就打开了
啊。
代购的生意就他们不光买蜂蜜啊，就蜂蜜、奶粉、什么保健品，甚至还有让我买麦片呢，就各种东西。所以我白天就干这事儿，去超市买东西。
但是你是一个个人，然后你的这个渠道应该相当于不会太便宜。
对的，不便宜，因为我当时买东西就从超市买嘛，就超市就转身去买，而且当时我刚才提到我在奥克兰大学附近住，那是市区嘛，所以我去那边的超市买，我其实是不知道那边还有其他的超市，我当时只知道可能只有一个所谓的 Countdown 或者 New World， 就这种类似于咱们这边的稍微好一点的超市。但是在那边住久了之后，我发现那边不光有，就类似于对标了我们这边，就不光有 Olay 超市，不光有这个精品超市，可能还有盒马生鲜，
还
有
便利店
沃尔玛，还有山姆，还有那个麦德龙，就它分不同的渠道，就不同的商超的类型，它的
价格
同一个产品价格都不一样。我仅仅是靠跑不同的渠道，我就可以把同一个产品的价格降20%。
对，就是如果他去山姆买，他肯定最后拿的最便宜。
对啊，然后但是呢，因为我想都是朋友嘛，就我从其实我换了渠道，我也跟他们讲，我说这个我从其他地方买了，那个价格可以便宜一点。但是我的朋友也很耿直，他说 Hold on， 他说你跑来跑去，又帮我买又帮我寄，而且你寄过来的价格还比我在这边买的便宜，中间的差价该你赚呀。
对嘛，你跑了还有邮费啊那些吧。
对啊对啊，哎，我当时想，哎，对呀，他说的也有道理啊，该我赚。 那既然该我赚，那我就正大光明的赚了。对，那我就要好好赚。然后我就想，反正这个量已经慢慢越来越大了嘛，就是因为代购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我就想，那个就比如说蜂蜜，这康维他蜂蜜这一个东西，我一个星期都能发二三十瓶这个样子。我就想，那我通过商超渠道，毕竟还是我作为散户买嘛，我能不能作为大户去找这个商家订货？我就给那个麦努卡那些写信，然后理都没理我。
哦，
那种大厂
还是太小了，
还是太小。第一还是太小了，第二他们可能也比较看重你的资质，
嗯，
就如果你没有一个很良好的这个经营的过往的信用，别人不愿意跟你合作，他们都不是那么卷的，多一个渠道他们就愿意搞，他们更在乎长久生意，所以他们没理我，就想，那我能不能找你的下级分销商？然后当时就是在2013-14年那个时候，那个天猫就相当于官方旗舰店都还没出来，当时还是淘宝时代，淘宝那种个体户时代。我当时就看到那个淘宝店，就有些在新西兰那边那些卖东西那些人，他们为了增加自己的信用度，让别人看起来是自己是真的，他们会把自己的店铺的照片和地址都写在那个淘宝店上。
哦，
然后我就找了一两家那种比较大的，我就顺着他们地址找过去，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哎，我现在有这个代购渠道，
真找着了
啊，就在华人区，都叫什么我忘记了，什么 East 什么，然后就跟他们聊，一个又聊，我说我做你的这个下线。可不可以？别人说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对对对，
因为
华人就卷起来了，
华人就卷起来了。
因为他多一个渠道，他不用付出多任何成本，他
没有什么成本。
那我也就是省了来回跑来跑去了。因为他们不光有蜂蜜，他们奶粉、保健品什么都有，而且在新西兰他是没有假货的。
对对对 对, 对，
他只会有那种就是你比如说华人这边造了一个新的牌子，但那个也不是假货，就但凡是有大牌有品牌的，就当地品牌，他是没有假货的。对，所以这个东西我也不用担心我被骗，不用担心假货，然后我又省事儿，然后我又有渠道，然后就所有东西就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哦，
然后当时哇塞，就整个链路就跑通了嘛。对，然后就这样子干了可能3个月之后，然后账户就从几千块钱就变成了可能6位数，至少6位数。
哇，你这个哪里是打工签啊？
新西兰开户了，
对
不对？
对，人家打工签好多都是去做什么 babysitter 啊，
就
对啊，
做苦力，
对，
穷游去，相当于
他就是去做贸易，
去做国际贸易去啊。
然后后来我老婆不是比我晚几个月去吗？你想我去接她，肯定要把后备箱打开，然后把她行李放上去嘛。然后打开后备箱的时候，好等，我来整理一下。当我清理后备箱的时候。一不小心一散开，咣！你就想象一下那个白色的那个万宝路那个烟全部散了出来，那个他当时惊呆了，因为我跟他讲过我在搞这事儿，但没有跟他讲具体做有多大。
然后
我就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跟他讲了一下，他说 Hold on
你们一家人都是 Hold on。
他说你还是要不忘初心，他说你来这里干什么呢？你来这里是体验生活的，你不要在这里真成一个大毒枭了。你不要再真的在这里做生意了，而且这生意是哪天你就有很严重后果的。
嗯，
我说是的，我也这样想的，所以我现在已经收手了，我现在已经把这个渠道给停了。他说那你咋还有这么多干什么？我说这是存货。就是对那个之前销路太多了。他说这样子，他说跟我走，我们过几天我们就南下，就去干那种正经的那个打工的
事儿
了。对，事儿了。对
啊，第二年春天了。
对，然后就对对对对，也就冬天就过去了嘛，就春天了，那个季节工也多了，就很多了，对，就开始干那种传统的，就 working holiday 的生活了。但是我干那些事也没有那么传统，我干的全是全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哎呦，这集扯偏了啊！这
没事没事，聊副业可以聊，可以聊。
聊副业聊没事，我们等会会拉回来。这集扯偏了，哇塞！就后来干苦工嘛，干苦工，我在那漫长的8-9个月当中，我发现一个真理，就是人情世故啊，或者说搞关系这事儿
啊，
在哪里，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度都是适用的，不光在咱们体制内。
这个不用刻意把我们拉回，不用刻意把我们拉回体制内。你
不，这不是说在强调咱们在体制内，就真的在全世界任何角度，我觉得搞关系都是一样的。
展开一下，
就是我跟你讲一个很鲜活的案例。因为我就不展开讲每个案例，因为每个案例我都是如法炮制。我就讲一个很鲜活的案例，就是有一个工作是那个摘猕猴桃，就摘猕猴桃是那个大家可能没有摘过，就只吃过没摘过。摘猕猴桃就相当于，那个猕猴桃是在它是类似于藤蔓一样的东西，它的那个枝芽的高度基本上是在一个成年的人举起手来差不多刚好够到的高度，所以相当于你要仰着头把那个猕猴桃从它那个枝芽上取 卷下来，就我不知道怎么就这样 一折下来，
嗯，
折下来之后它就掉到你胸前背的一个超大的框框里，你就想象你背一个超级大的书包在你的前面，所以你的肩膀呢一开始是很轻松因为空的，但是随着你越摘越多你肩膀就很累，
嗯，
一天下来很累，
嗯，
肩膀都会酸，如果你第一天干的话，
嗯，
然后呢我就第一天干那个活，哎呀很累，
干一天多少钱啊？
嗯，它是按有些是计件，有些是按时按小时的，一小时最低工资是14.5刀啊，当时，其实当时如果是按照干苦工，你正常来看的话，按照汇率换下来也有差不多10000块钱。其实，所以对于当时可能我们有些收入没有那么高的，真的去那边打工旅行的人，有些极端的他们是真的打工啊，他们连旅行都不旅行，真的打工。
哦，他就是去挣钱的，
真的去挣钱的，对，就真的打工，哇塞，从早干到黑。但因为我已经干过那种生意了
easy money
赚过之后你就不想赚这种辛苦钱了，
嗯哼，一天就一条烟，
对，然后我就干那个啊，就很累，然后那边那个就是每干2个小时会有一个休息时间叫 smoko 休息时间 smoko， smoko 是十几分钟嘛，然后一堆人在那吃吃喝喝啊，就喝点水啊吃点东西，然后当时人群分布是这样子的，一般来说啊，就我们东亚人啊华人这个群体相对来说比较羞涩，所以大家都聚在一起，什么马来西亚人啊新加坡人啊然后华人啊就聚在一起聊聊天，一般他们都不太主动去跟当地人聊天，所以当地人就是白人啊或者岛民啊就毛利人啊，他们坐在一堆抽抽烟什么之类的，哎，我一看有人抽烟我就去车里后备箱光甩了一包烟过去，我说哎嘿、hey, It's on my treat，
哎呦，
这一包我请，哎，他们眼睛都放光了你知道吗，那一抬起来眼睛都放光，一看一包烟甩到这边就我请大家抽烟，那眼睛都放光了，
嗯，
他们说 Who are you？ 然后我就给他讲一下，哎，我说那个我朋友留了一些烟给我，嗯、
还是这个剧本，
就靠这个他们抽烟，哎，但我不抽嘛，但我就可以跟他们聊天嘛，聊聊就熟悉了嘛。然后再两包烟一卖，第二天真的第二天你都想象不到，第二天当我继续在背着一个大书包，然后在仰着头在折那个猕猴桃的时候，就听到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就是一个。开着拖拉机的声音，拖拉机正常的时候就你装满了之后要把那个框框的猕猴桃倒进去嘛，倒到那个背篓，就是那个背后那个 truck 里，然后哎，我说哎，我这个还没满呢，我等一等，说嘿嘿嘿 ，come on come on， you drive this， 说你来开这辆拖拉机，
给你换活了，
对，
司机
让我来开拖拉机，
哦，这是个更轻松的活，
对，
就只用在那儿等着嘛，等着别人来到了之后，然后又挪到下一个地方，
对，是
吧？
就
是
对，就相当于我从苦力变成了一个开拖拉机的活了，
就升职了。
对
啊，
哦，然后我就学的那个美国黑帽 ，Hey bro here， 就是那种用拳头敲敲胸口的那种感觉。
OK，
然后给他来一个撞击那种。
所以其实他们就是因为觉得你卖了便宜的烟给他们。
我觉得这个可能只是一个维度了，就是你给别人可能有一点点的利益的这个支持。
Okay.
另外一方面其实我理解人大多数人都是孤独的，其实是很多人
希望交流的，
对，很多人希望交流，
嗯，
但是大多可能华人群体可能不那么的就积极或者说这个善于交流，
嗯，
但所以当他们抓住一个能愿意交流的时候，他们就可能就会跟你
很高兴，
很容易产生好感，如果你再跟他们聊得嗨一点，
嗯，
或者就是
同号抽烟
同频一点，
嗯，
对，然后哇，当时我说 really， 我说啊，真的就这样子吗？然后你知道当我坐上那个拖拉机然后开着咣咣咣咣咣走过去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那种感觉就像是我开了一辆法拉利在我的大学校园里一样，那种感觉，所有人都看着你，
嗯嗯，
然后所有人都看着你，
所有人都是质疑的眼光，他凭什么可以开，
对对，所以但其实后面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就不展开讲了，我当时就觉得我当时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人一定要积极主动，
嗯，
对，
一定要多去尝试，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打开是哪一扇窗。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非要说成搞关系，或者说我就是在攫取一个什么途径，而是一个正常的人与人的交流。如果我能够把它做好，让别人知道我、认识我，那么我就是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这是一个全世界通用的法则。
对对，全世界通用法则，只是可能我这个故事的版本是有烟作为一个连接
剂，
但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媒介，
嗯，
那我们也应该换一种其他的媒介去，或者说你去打开这个东西，来解开这个隔阂。
嗯，
其实这个确实，就我之前的表述不太对，不是说全世界的这个都要搞关系，都要怎样怎样，而是说你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可能都需要良好的沟通技能，都需要去跟别人，就是友善的，对，为人处事啊，或者 友善高效的沟通，让尽可能让别人不讨厌你，或者说如果能喜欢你会更好。
嗯，
我觉得这就是你能做成事或者说达成你合作的更快速的方式。
你看人家做个副业能做出这种经验值来，真的。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了，其实从那之后做了很多样的事儿，我就不展开了。我打算，哎，我过段时间又要去新西兰了，这次还不一样，就是因为十年没去了嘛。我这次是就跟我老婆带了两个孩子，我们去那边是去带孩子去那边读书，那边有那种短期的插班，就不是长期啊，只是去那边读一个学期，十个星期十周的这个课程。所以这一次呢，
帮我们带蜂蜜，
对，回来给你带，对。所以这一次我会把我希望能够多一些记录，因为当时那个这些故事啊这些东西都只存在于我的脑海里。
嗯，
所以这次我希望能够多拍一些照片或者拍一些视频，就希望自己能够记录下来。而且我觉得有些东西，
那你发小红书呀。
我就打算做一个小红书。哎，我那个小红书都已经把那个账号改了，以前我就是一个随便偶尔随便发一发的，也只是赶潮流。对，现在我把它改成了，哎，听众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不管是体制内的还是三点下班的朋友，
报 ID，
我的 ID 叫浩哥三点下班。
好，需要蜂蜜的小伙伴们可以去关注了。
对，我到时候会把一些那个在那边的有趣的事情，还有对生活和投资的一些经验，还有甚至一些育儿的东西，我给自己的定义是全网前1%最好的爸爸。我觉得我一定，我在这方面，我认为我绝对是。
因为他是全职爸爸，
对
哦，对对对，
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反正就十几年没回去了嘛，然后就想再去那边再换一种生活方式，也给孩子就给自己有更多的体验嘛。
对，
但这个事情就不展开了。其实我觉得以后可以在我那个小红书如果空的时候，我可以回忆一些很多有意思的。
嗯，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型人格嘛，而且我经历了很多就别人可能没有经历过的好玩的事，就即使打工旅行，也是1000个人当中，我觉得只有我一个人有那种经历。
啊、是是是，我们以前在那旅行的时候也见过一些打工签，一个个都反正
苦哈哈的。
我本来只是想说人家比较老实。
对对，哎，这个我们说回来，我们不讲这个，这个一下扯远了。我天，讲那么久了。今天是一场公路播客，就随便聊了。其实我们没什么主题。
没事儿没事儿，因为其实你刚才聊的东西，在我们后面有些问题你已经都回答了。
真的吗？
对，
而且这落点也蛮好的，因为为人处事算是我们台一个。暗线吧，就是在每一期节目里面都会提到，都会讲到。就是在我们上一个阶段讨论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大致观点嘛，就其实为人处事它真的不是说体制内才需要，而是它就是一种基础的你为人的技能。然后就在浩哥刚刚那段比较长的经历中，在新西兰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啊。
但是这里强调一句啊，现在这样倒卖烟是违法的，小伙伴们不要学习。
对对对，这个事情我必须承认，这个事情
现在可能也管了吧，现在去的人多了。
反正现在这个事情肯定是行不通了。但我在此做出这个严正的忏悔啊，这个事情是这个事情真的是不合规的。
而且当时在那个老华人告诉你之前，你确实也不知道嘛，就你没有去考虑它的合法性。
对对，就是你隐约觉得这可能有点
好像不太对，但是
但你不知道这个性质有多严重，就这么一回事儿。对，就像那个你说抄作业这事儿，这个严格来说就算什么，就算侵犯版权或者反正就这个意思。
对对对，如果你要定性的话，
对，我只知道这个事情不好，但我不知道它有多严重。
嗯，
那现在如果知道回头看的话，绝对不提倡，
不
提倡，
对对对。但这件事情我觉得反映出来的是浩哥他自己的一种他的商业观
敏感度。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小伙伴们可以在头脑里有，但是呢不一定说我们随时都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做，特别是咱们体制内的小伙伴那个机会就更少。但是不排除啊，就是比方说咱们本身有一些事业编的小伙伴，或者是一些他本来就可以做副业的小伙伴，
有这个观察社会就是商业运行的敏感度，你可能可以抓到一些机会。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敏感度特别重要，尤其对于其实不光对于体制内，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工作都是这样子。
是的是的，
而且我觉得体制内的小伙伴们其实更有一些能够提升自己敏感度的，或者更容易触及自己敏感度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合规啊，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很多假如说你在某个部门，你可以看到很多最一手的数据。
那他多半就不能去做这项副业。
倒不是说他去做这个副业，那你可以通过这个数据的一些变迁，比如说某个行业它的什么生产总值啊，或者怎样它的一个变化。
对对对，
你来当成你的一个晴雨表，对某个行业判断的晴雨表。然后你可以不去直接接触这个行业的一些公司或者股票，但你可以根据它上下游。来进行一个分析和推理吧。这个你总我觉得总是可以的吧。
嗯，我觉得浩哥说的更多是一个，我们在芒果那儿聊过的，就是观察我们政府的运行逻辑。因为你像比如说开两会，然后政府发一个什么公告出来，我们以后要未来的3年5年要集中于聚焦哪些行业？但作为普通的人民来说，我其实没那么关注，我也没那么敏感。但是
或者他读到他也没读懂，
对，也没读懂。但是我们体制类小伙伴，你可能有，比如说不管是对政府文件的解读的能力，还是对这种政府文件的敏感度，他提到的词汇，他的用的这些方式，这些敏感度，这些有可能是可以用上的。
对啊，对啊，我觉得只要有心，就是提升商业敏感度，应该无处不在，真的无处不在。对啊，
对对，我也觉得。那浩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建立就是这种理财观？就除了第一次你说你以前去做，就是第一笔钱拿爸爸的那个钱去投资的时候，你后来就是你开始真正想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你未来生活的这个理财观的树立是什么时候？
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呢？就我跟关注，其实一开始像浩哥说的，刚好是4万亿，然后想尝试，然后刚好挣到钱，但是也在上班，也在那个，你后面的变化呢？比如说我要更加集中注意力在这儿，然后我也在这儿挣到更多钱，开始甚至辞职全职做这个，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
哇，这个是
过程吗？
嗯，首先我觉得总体来说都是边走边看，都没有说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和规划。因为本身像我们面对资本市场，它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去规划的一个东西，所以都是边走边看。然后边走边看，一方面看你做的结果怎么样，另一方面看你自己是不是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认知，或者说你的内在的体系，或者说思维架构知识体系是不是也在跟着社会进步，然后足以支撑你有足够的信心来做这个事儿。我觉得从一开始时候是没有信心的，就是你一开始每个人都是从小白开始一步一步走出来嘛。
嗯
嗯。
那你肯定要经历过好几次那种大幅的回撤，或者说犯错误亏钱，甚至半夜深夜痛哭这种场景。
我这是不是说刚想说是不是开垮一个餐馆
哦，那个也是中途一个经历了。那个开垮一个餐馆，哎，那个经历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就是我知道有些在某些时代你的做的小生意是没有办法跟某些正规军媲美的。
嗯，
就比如说现在我之前在我们节目里经常提到，我说现在比如说你开什么小咖啡店这些，你肯定打不过瑞幸 Manner 这些的，完全就没法打。对，然后甚至比如说你自己自创一个小的奶茶店奶茶品牌，你肯定搞不过那些什么蜜雪冰城啊，什么霸王茶姬这些东西啊，就是别人的竞争力已经是全方面超越你。
嗯，成熟赛道。
对，然后之后呢，我也会就从那次小生意，我觉得这让我对整个零售或者说对消费行业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其实蛮重要的。就来一句鸡汤，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听过很多道理但是过不好这一生。
嗯，
真的这是一个我们都听过的一个鸡汤。我后来想了为什么，我仔细的琢磨了为什么，因为道理在你没有足够的认知和体验和阅历去支撑的时候，那些道理仅仅是一堆堆砌的文字。
嗯，
比如你想想，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是不是一个我们耳熟能详从小就会背的道理？
对。
但有什么用呢？我们因为会背这句话，因为会背这句古诗，而让我们上课更努力了吗？而让我们考试的时候更加聚精会神了吗？啊，这个可能是，但是会让你在每一天觉得我要努力了？不会的，可能仅仅是考试的时候让你默写少壮不努力，下一句什么老大徒伤悲，仅此而已。那只有到可能我们长大了，当我们面对人生选择，当我们看到一个觉得自己想要的机会，但是因为自己某些方面的门槛或者说能力达不到的时候，才会觉得哎呀，为什么我当时不努力一点点。
嗯，
只有在那个时候才会想到，哦，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但那时候已经晚了。所以现在其实我跟我儿子跟他讲，你背100遍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也没有用的，他扭头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阅历和体验去支撑这个东西。所以回到我当时去做生意，就是在以前做商业地产之前，那我天天接触这些老板，我做最开始做招商工作嘛。
嗯，
为什么我要去做生意，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当时接触最多是餐饮老板。那餐饮老板很多时候他们是带有一股匪气的，很多餐饮老板也是出生于草莽。
哦，
然后我当时想，就接触了很多餐饮老板之后，我当时想，你们能干的我也能干，而且我要比你们干得更好。 所以我当时就去试了，试了之后发现自己真的干不了。
啊，
就是某些别人有的素质或者特质，你看起来很容易，其实你干不了的。
嗯，
其实你面前做了一位餐饮老板
啊，就是
也垮了，也垮了。
你是不是以同样的感受？
跟你差不多，
是不是同样的感受？对，
嗯，
有些东西你看的很简单，很容易，就其实就类似于所谓的大厂员工创业一样，就是你 PPT 画的特别好，战略画的想的特别好，然后设计搞得特别好，其实最后结果你服务员偷菜、服务员偷钱这种事情，现在不会有，因为现在都扫码了嘛。但其实这些事情你都解决不了。
嗯，就明白。
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就是让我体会到实体或者说零售或者说这些东西它的真实体感。就否则我以前在见更多的老板、我跟别人谈更多的商务条件，我再多的什么推杯换盏，再多的喝大酒，再多的跟他们算商务条件，都不足以支撑我自己开一个店然后失败了这个体验。
嗯，
然后就像你，就像我们搞股票，你再多的研究员，你研究行业再深，你可能啊在某些维度的体感都不如这个老板，比如这个行业的一个小小的从业者。
嗯，那你这个餐厅开垮了之后后来呢？
后来又跟朋友去搞了一个创业项目，但后来在之后倒没有垮，他们还做得挺好的。后来因为家庭原因又回来地产公司这个行业了。
哦，
但是这个东西，我其实跟我老婆有时候在聊的时候，就是自己干的，尤其餐厅这事儿，其实当时很痛苦。
嗯，
因为也不赚钱，也累，也不顺嘛。那有什么价值？我当时觉得，其实当时我真的想尽早把它关掉，尽早把它转让出去，尽早拿回那一点点微薄的转让费。
嗯，
但现在回来想，那个事情其实挺重要的，就是它能够用现实来打败幻想。就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没有做事情之前，就真的把它想象的东西是美好的，或者说顺利的，或者说你觉得你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但是你永远赶不上真实生活给你来的计划，来的变化，来的更猛烈。就从那之后，我就开始尊重每一个，就打心眼里尊重每一个通过自己正规手段赚到钱的人。
嗯嗯，
就以前啊，我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骄傲感，或者说莫名其妙的居高临下的感觉，优越感。对、其实就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所谓的孔乙己的长衫，就是觉得哎呀，那种活或者那种生意我要去干，我肯定能干得更好，或者说那种钱或者怎么赚，或者比如说你看现在所谓的自媒体，说哎呀，人家就是跳舞，搞点擦边视频，然后或者什么直播就是陪聊，但是也不是每一个直播的人都能赚很多钱了，对吧？所以我从那以后就开始尊重每一个通过自己正规手段，我强调是正规手段啊，赚到钱的人，就是他一定要么呢是承担了别人不能承担的风险，并且取得了成果，要么呢是付出别人不能付出的努力，要么呢是做了别人可能不愿意做的辛苦，但他至少占一条，他才能赚到比超越这个社会平均水平的钱嘛。
对，
所以但凡你只要能够通过正规手段赚的这个钱，都说明你起码有一条或者几条是优于别人的，但这些东西都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值得你去刮目相看或者去尊重。就你先不去看他是怎么赚的，他一定有某些方面是长于就是大众的平均值的，所以那我们应该去想，哎，那我应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这个反而是我觉得，就是做实体生意，做实体生意就是或者说有那种失败的经验，就是一定要打破你自己的清高、优越、莫名其妙的膨胀，真的太重要。因为我跟你讲，我当时就是想到，因为我们西南财大的嘛，就财经院校的人就特别的浮躁，特别浮躁，但
没上过，不知道，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当时那个我们大四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然后我们几个室友，我们四个人就闲聊，就在聊，说：“哎，咱们毕业有什么梦想？”其实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梦想，我当时想，我说我毕业，我说我30岁的时候我要赚到1000万。
啊，那挺大的梦想，
挺大的梦想吗？哎，我旁边的我的室友说：“哎呀，我30岁的时候我要赚到1亿。
”哎呦，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就财经院校。
就是，但是我当时说我赚了1000万，我的目标啊，就当时想我30岁赚了1000万是，我还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可能好像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1亿我是真的不敢想啊，因为你想1亿怎样才能赚1亿，你只有创业成为一个大老板，这个成功才能。 然后1000万可能是如果你成为一个小老板，如果做顺的话可能是有的，然后就没有把100万做成一个目标。因为100万当时的，就因为我2010年毕业嘛，
嗯，
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经济还在一个膨胀的那个，
哎，对对对，
所以100万其实是大多数的这种职场打工人，如果是你在一个很好的行业，可能真的是5、6年、7、8年就有可能实现的，真的有可能实现的，
嗯嗯，
所以就不会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很远的目标嘛。那其实后来工作之后发现这个目标也挺难的。对，我有时候经常会自己琢磨，自己给自己加戏。虽然说当时是无意间提到了一个说啊，我30岁的时候我要赚到1000万，就你可能是跟别人斗嘴，也可能是随口一说，
嗯，
但有些时候我就经常跟我老婆讲，我说人有些时候真的要做梦，要不停的做梦，最好你能把自己做这个梦啊，给它描绘的越来越清楚，
嗯，
最好让你能活在这个梦里，并且让这个梦一点一点的去影响你的日常生活，
嗯，
因为我后来想，其实是随口说了这样一句话，但是其实它在无形之间就仿佛在给我一个点，因为当时刚毕业的时候22岁嘛，
嗯，
那我就有个点，我说哎，光在30岁这个时间轴的终点我要赚到这个钱，所以哎，我现在还差多少，我现在是不是在朝这个目标去努力，
嗯，
就如果你就像你抬头看天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启明星，没有一个北斗星的时候，那你可能走随便走走走走走走，你就走走差了，
不知道到哪里了。
对，但如果有一个遥远的，不管它是不是能实现的一个方向性的目标在那里，
嗯，
可能你就会一直往那个方向走，不一定真的走得到，但你会越来越近。
它会潜移默化的倒逼你的生活，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所以我当时就但赚1000万这个目标，我后来就没有再也没有提过了，仅仅是在当时那个大四那个寝室里，后来就没有提过了。但是这个目标我觉得潜在的影响就是工作之后就一直还蛮努力的工作，然后蛮努力的研究，就基本上下班时间我基本都在就是研究房地产或者说研究股票经济这些东西。然后几年之后发现好像就跟你的同龄人会不太一样了，就又有一句鸡汤，就是8小时之后的时间决定你的人生，
哎呀，
对不对？真的是又是一句鸡汤，但我真的就觉得这不是鸡汤，这是真的，
嗯，
真的是这样子。
光听就是鸡汤，真的实操起来就变成
对对，
哎，对，
就是有些东西听起来是有些人觉得鸡汤，是因为你没有 get 到里面的奥秘，或者说没有去实践。
嗯，
但真正实践过了之后，发现它确实就是这么朴素的一个事儿。
嗯，它应该是被提炼过的。
它应该是被提炼过，对。哎呀，到了这么多鸡汤，哇塞，中年男人的爹味鸡汤出来了。哎，但我来问问你们吧，其实我对你们也蛮有好奇的。
哎，
其实，哎，我就问一个问题啊，我真的蛮困扰的，就是，我们也经常会从新闻上，或者说从身边的体制内的朋友们会聊到啊，
嗯，
就是咱们明面上的收入啊，其实它并不是说特别特别诱人的。
嗯
啊嗯，我参考前几期我们讲工作的那期，
就确实不是那么诱人，对不对？跟外面的机会比，确实不那么诱人，
嗯哼，
是吧？所以其实我真的蛮纳闷的，就是因为不管是在体制内还是在外面的企业里，领导的岗位其实都是很少的，可能10个人里面选一个，那，
嗯，
就注定可能有80%的人他就没有办法成为领导，
嗯，
也没有办法获得升职加薪。那些没有被获得升职加薪的大多数的，咱们的朋友们，
普通的公务员，
他们有没有什么获得其他收入的方法？要不然的话，你很难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里保持一份特别从容和淡定啊。
哦，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一个已经有的刻板印象啊，就是好像我们很多人都说公务员一旦要干点什么别的，就是
干副业，
就是去我不是这个，我是指好像他们就是，嗯，那就是去买房子买铺子。
但你得有本金才能买房子买铺子啊。
啊，但是你首先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了嘛，
哦，
然后在这个收入的基础上，哎，好像说买房子买铺子是一个比较直观的，然后又可以收房租的这样一个收入，
嗯，
确实是有，我也见过有一些小伙伴他们是有足够的能力去承担另外一套房子或者买商铺这样的一些商业地产的这种来的收入，
嗯，
这个其实是合法的，就是说，
okay.
收房租这件事情在体制内合法，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小伙伴就是前段时间我不是在讲写材料吗，
对，
有一些小伙伴他们是做就是投稿，然后他们的稿费收入也是合法的，
哦，
对，然后还有其实炒股，你只要不是在那种比如你证监会什么工作的小伙伴，你就是你的工作不直接关系到这些 所谓的要购买的这些股票、
嗯、
那么你现在做这种操作也是合法的、
嗯、
只是上班时间不能炒股。
哦、
嗯、
对，然后还有一些，但是不算很多，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比如公务员编制要求特别严格的那种啊，那确实他就是能做的事儿比较少。但是事业编制相当于就是比如说特别是在高校呀或者什么、
哦、
他们其实是鼓励的。我记得上次好像是哪个省他们都出了一个政策，就是说鼓励事业编制的人开始创业，然后可以给他们保留那个体制内的职务、
哦、
那个政策、
嗯、
对。然后我就是从这些方面理解来说，体制内小伙伴是有事儿可做的、
嗯、
只是说你有这个时间吗？就是比如说你下班你九点多你九点多你回家你就想躺了，你没有这个时间去操作这些东西，甚至没有时间看股票、
哦、
甚至没有时间去就可能真的就是房租这种被动收入吧，他、
嗯、
可能才能够说作为一种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
对啊对啊，哎，我一直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我后来也看了某些这种官方披露的数据啊，就是咱们公务员的薪酬体系。
嗯，
我就特别向往香港或者新加坡那种所谓的叫高薪
养廉
的那种模式，而且我认为那是一个相对健康的模式啊。但这个我理解很片面啊，不能这样完全的下一个定论。只是我觉得你确实让只有你有更好的薪水，你才能吸引最优秀的人加入咱们这个队伍，同时也能够避免他有一些这个违规的操作嘛。
啊、对，这个我记得我大学还打过一个辩论赛，就是讲高薪养廉、
嗯、
你是站正方反方。但是我的理解是什么呢，体制内的收入啊，虽然不比咱们特别是像浩哥这样已经财富自由的小伙伴、
嗯、没有说那么吓人
okay, okay.
只是温饱不只是在程度能够够生活，因为财富自由这个词太大了，
我觉得他是看人的、
嗯、
我这么理解，就是说浩哥在现在他目前的物质基础和他自己的物质欲望上，他已经能够达到他的一个比较自由的、
嗯、
对这种消费观。是的、
嗯嗯、
然后呢像体制内它其实还是有很多，就我们真的跟一些私企比起来的话，比方说我其实昨天晚上刚好聊了一个准嘉宾啊，然后聊的时候他就说了很多在体制外他们其实说是给你发多少钱，但实际上把各种税啊什么什么的扣完其实没有那么多、
哦、
虽然我们现在拿到的看到的是一个比如说不高的收入，但是他税后、
哦、
好，然后同时你还会有很多比方说咱有食堂
福利、
啊、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有一个真正可以保证的，比如当然确实现在也很多地方没有双休然后或者什么东西、
嗯、
我觉得就这些东西对于小伙伴来说他已经是觉得这是我现在的能力范围能够达到最高的一个水平了、
嗯、
所以他不可能说我还要再去追求一个什么什么在体制外的那种环境当中，
对对、
嗯、这样相比起来的话其实虽然即使不是高薪也是足够舒适和稳定的。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哦、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向往体制内的原因、
嗯、特别是以前我们分析过一期退休金的那个话题嘛、嗯、对，然后我们就发现那体制内的退休金它确实是比如现在还有年金这个东西去给大家增加一个、
嗯哦、对对对 对, 对，像我们体制外的35岁就退休了，就不得不就
哎对被退休
被退休了被退休了、
被优化。
OK OK，
我有时候跟朋友在聊嘛，说我确实很难受啊，就是精神可能有些出问题啊。然后你做股票也很波动嘛，不是说我每年都赚钱的，我过去两年都亏的。然后朋友就说：“哎，那你出来再找个工作啊？”我说：“你以为我不想找吗？我是找不了呀、啊。
”现在考公都超龄了。
对啊对啊，你考公超龄了，然后我以前地产行业都快没了。对吧，你换一个行业，我已经36岁了，36岁的简历都不会要了、
嗯、
对不对，这个时候回到来看，那体制内起码不会因为年龄
对
有太大的限制嘛。哎，这就来到我第二个问题啊，
嗯，
我就对这两个问题特别特别好奇，一个是就刚才讲的那个收入问题嘛，
嗯，
第二个问题是就你们的满意度，就是因为现在考公啊或者说体制内它确实有太多的光环了，那不管是名校也好或者说很牛的人他们都向往这个岗位嘛，而且都是很高的比例去录取一个岗位。
嗯，
究竟你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后获得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跟你的预期是匹配的，同时你的生活的幸福感和工作的满意度到底是怎样？如果啊，因为你们听众基本都是体制内的嘛，有没有做过这个调查？
嗯嗯，
就如果给自己的现在的生活和工作打个分，100分的话，大概的分值是怎么样？就我们去掉极值，就最好特别好的、
嗯、
特别差的，
嗯，
我们大概的分值是怎样？这是第一个小问题。第二个小问题是，在你 在体制内的不同的年龄阶段，因为你每一个年龄段你对这一份工作的感悟肯定是不一样的，
需求也不一样。
对，你在那种经济最蓬勃发展的时候，别人动不动出去都感觉很快飞黄腾达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死守在这样一个这个固定工资上，你肯定觉得那我肯定幸福感不高的，在这个维度上。但是在当经济出现动荡的时候啊，别人35岁裁员的时候，你说哎，我还可以高枕无忧，相对高枕无忧啊，那你幸福感又出来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在不同年龄段对于某一个相同的事情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是不一样的。就第一个问题是打分，如果打的话平均值是多少。第二个是在咱们这个体制内的这个职业生涯这样一个长度里，什么阶段是幸福感最高的。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跟很多嘉宾包括听友我们都有聊过，但是如果是真的比如说发一个问卷给大家打分这个事情我们还没做过，但是我觉得我
下次问卷可以发这个。
对，我跟凡凡在今天我们可以聊一些感性一点的，比如说故事或者说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就是有一个大现象，我觉得都可能不是体制内吧，就是现在整个社会的现象就是围城内外
啊，
就是我觉得你们行业不错，你给我抱怨一番你的行业的问题，然后说哎，我觉得你们那儿蛮好的呀，你们那儿工资蛮高的呀，哎呀我们那儿工资高但是加班累呀，你们那儿多爽呀，又轻松又不会辞退人，然后福利也好，哎呀我啊，你要看像他创业多好，时间自由挣得多，就是大家都在互相羡慕之中。特别在公务员里面，就像我们前面聊到嘛，公务员是可以做一定程度的副业，但是是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是有限的几个途径。而且公务员它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你的工作单位岗位可能对大部分公务员哈，可能终其一生变化都不那么大，不像你在私企我可以换城市，我可以换单位换行业换甚至自由创业。在公务员的话，他可能能接触到的外在的变化的东西很少。所以说它就会带来这种困顿，就是一方面是社会的困顿啊，都是别人的工作更好，另一方面就是信息源的困顿，我自身工作给我可以带来的变化很少，甚至包括我自驱力一点，我去学习什么新技能，它根本不会在我的工作中有任何的反馈出来。所以就会陷入一种，特别是还更年轻一些的伙伴们吧，就会觉得工作给自己提供的反馈很小，除了工资之外，除了工资所谓的稳定，所谓的福利，所谓的未来退休金替代率还不错，这些事情之外，但那些事情都是我当下不满足或者还不足以马上兑现的。我当下可能需要比如说浮躁一些消费，比如说那些东西是获得不到的。所以在我的观察中，不管是嘉宾还是我们的听友中，还是我现实生活中已经进入体制内的弟弟妹妹们，就大家更多的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对这个工作或者这个工作的内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抱怨的。这个是我看到的第一点，就这个可能是范围比较广的吧。
我可以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吧，因为我也是工作了十年嘛。我觉得你说要打分的话，我觉得给个七八十还是可以的。就是它作为一种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工种之一，我觉得作为一个它的各方面保障以及它是否遵守劳动法，虽然说了几次了公务员不是就是不在劳动法的保护范围，但是实际上在大家相互之间的这个权益保障上等等等等啊，它算是我认为这个世界优良的工作之一。但是呢我认为我还是要扣那20-30分，就是在于我确实幸福感没有那么强。因为幸福感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看个人，非常个人。就是有些人他们是会觉得我就是需要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我需要一个安定的感觉。但是我这个个人就是一个风险偏好者，那我怎么可能去在一个这么稳定的环境里感到舒适，对吧？
Okay,
所以我觉得虽然我的风险偏好不是说我会学习炒股，我觉得在投资理财这件事情上我曾经有过一点点尝试啊，但是呢整体来讲我不是一个很擅长于这件事情的人。但是我发现我有一些其他的特质，比方说我就是喜欢去跟人接触，我喜欢在对外界去探索，保持跟世界的联系。那很明显在体制内这个事情就是滞后的。 你没办法，我
被限制的，甚至是
对、嗯、我哪怕是我现在就是在一个能够每天跟人打交道的窗口单位，
嗯，
其实它的条框是非常明显的，我能对大家说的话就是那几句，
嗯
啊，对吧？我虽然每天跟你打交道，哎，大爷您来了，但是绝对不可能说，大爷，你今天这个事情，我给你出个新主意，你去干怎么怎么干，
哦、
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在创新这件事情上，它也有违于我本身对我自己的一个个人要求。
Okay.
所以我其实它分年龄段这个事儿怎么分呢？我觉得在刚开始你进体制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过一次辞职
哦。
然后在第九年、第十年的时候是第二次我确定了我一定要辞职
哦。
然后。你要说哪一次的幸福感是不一样的或者怎么，我觉得倒也不是。第一次更多的是来源于一种环境的压抑，你会觉得、哦，这个不是我期待的工作环境，它跟我的性格不符，但是看在钱的份儿上、第二次呢就是真正的你自己觉得我确实该走了，然后在那个时候你其实比较的不是因为比如我打个比方，浩哥，你们那期播客里你有讲过说你能买一件980的衬衣、
啊、
好，然后我的理解就是说，当我听到我的其他小伙伴也可以买980的衬衣的时候，我自己的内心是觉得是有一点小波动，但是它真的是影响我一定要走出来的原因吗？不是。我真正被影响到的其实是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像我的其他同学或者已经是高薪收入的那帮好小伙伴一样的去探索这个世界和认知这些东西、我觉得才是它的根本原因、然后这个根本原因带来的后果可能是我有可能以后也买得起一件980的衬衣，但是事实证明啊，樊姐已经辞职一年了，小伙伴们体制内的小伙伴们体制不要轻易辞职，就是辞职之后你面对的生活和你要去经历的对不确定性非常非常多，所以到目前为止我的建议到现在为止还是大家先不要轻易辞职，别动
哦，真的稳住稳住，
跟浩哥不建议别人轻易接触股票一样，
哇，真的不建议真的不建议
这关于幸福感我想再补充一点嘛，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期节目，其实只有很早以前有一位是已经退休的一个姐姐，但是她已经就是可能跟我们主流语境的生活呀工作状态不太一样，但我想讲一下我父母是教师，就一辈子的教师，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听过一个说法哈，我不知道是不是绝对那个，他们就是说因为那会儿就是上学就是完全为了就业，所以他们成绩好的就去读各种专师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油专，就是各种针对行业的专科，然后学习好，但是呢不那么着急就业，也不是最好的也不着急就业的才会去上大学，我听到有这种说法哈，我不确定他对，然后我爸妈都是去读了师专，就是师范类专科，然后最终毕业之后成为老师，20岁左右成为老师，然后上一辈子的课，他们年轻的时候我参与不太多，我不太确定他们幸福度，我只知道我小时候他们也吵架呀，就每个家庭会发生事情，他们都会发生闹离婚啊什么的，他们都会发生过，但是我现在来看我爸妈的生活状态，我会觉得我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在体制内待一辈子不是一种差的选择
啊。
对，因为我也看到我有一些同学或者说身边的朋友亲戚，他们可能不是体制类的，他们的晚年生活在我看来是客观的从物质的品质上来说是不如我爸妈的，因为我爸妈就像他们有些亲戚说的，哎呀你有退休工资，你退休了你都坐着可以拿钱，但是我的比如说一些同学朋友亲戚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父母可能在50岁60岁还要考虑，就他们的不管是做生意就开个门店做个小生意，还是从事什么非体制类的工作，他们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要为自己存多少钱之后才退休、
哎、
而不是像我妈妈刚退休，我妈妈考虑的是我能不能在政策宣布延迟退休年龄之前退休，我妈妈就只用考虑这个、哦、但是我刚提到的一些非体制类的我的同学亲人这些父母，他们考虑的是我要攒够多少钱来应对我未来可能发生的，因为他们的社保这些可能都不太健全的，去应对未来的疾病，未来家庭的发生变化，然后包括给孩子是否能存一定的钱够我未来的花销，但我妈妈最近 昨天晚上突然到了成都都没有给我讲，然后今天已经到巴中去玩了，就是他已经跟在上班的我爸和在上班的我已经是两个世界了，他甚至都不需要通知我们啊，我要去哪儿玩，你来成都我到了你接我一下，他不 care， 我去玩我的，然后他也有，他现在也在去报一些比如说老年大学学一些自己以前感兴趣但是没有从事的东西，他现在他的我们之前不是聊了体制类的退休工资的替代率嘛，就是你退休的退休工资占你在职工资的百分之多少。
哦、oh.
嗯，像我爸妈的话，他们实际上像我妈妈，她退休之后到手的钱是超过了她在职时候的钱，因为不用扣税，不用扣五险一金。Oh. 虽然说实际她就是归属她的钱是少了，但实际上到手钱多了，对她来说她的社保他的公积金就是一个账户了，里面有大概有个二三十万，就那个钱是他的储蓄，然后他的社保也就是交满了那么久，他未来生病也有报销，然后现在他到手的钱变多了，就对他说是很好的事情。他的生活品质还是幸福感，还是我看到他的生活状态都好很多。对，所以在我的观察中，我有一种猜测哈，就是体制内他可能是一个好工作，可能是一个差工作，然后体制内在某个单位可能还不错，可能工资收入高或者轻松，这些我不太确定，他可能答案不是不一而终的。但是我从我妈妈的状态，我可以感觉到，就是如果真的在体制内干一辈子，在体制内退休，你的生活品质不能说多好，就财富自由，坐大别墅，环球旅行，可能这些做不到，但是体面、舒适，然后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达到的。
就是下限很高。
对
啊，
对、
就是、
那个保障是在的，
而且很稳妥，
对，很稳妥，他很舒适，他不需要去考虑那些东西。哦，因为我有一个很鲜活的例子嘛，就是他的父母在现在也跟我父母年龄差不多，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攒多少钱我才能退休，而不是我今年54还是55还是60还是65，他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我攒了多少钱了啊，然后我的身体状况，比如说我的肺有一点问题，以前只是结节，我未来考虑它可能发展成肺癌，那治肺癌要多少钱，我要存多少钱，我现在账户里面有多少钱，就很实际的东西。但我妈肯定没考虑这个东西。
哇，这就是我们职业股民担忧的呀。我们就担忧这个东西，今天赚了明天可能又亏了。
对，
它就是一个我觉得下限的问题。
是。
浩哥，你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应对方式吗？
哇，就其实这个还真的蛮，其实这个真的还蛮复杂的。这个涉及到你的初始的理念和你的打法，就它也是一套，就用企业的那一套，就是说战略、战术这样一整套东西给它分解下来的。如果比如说你看我自己做股票从08年到现在已经可能第16个年头了，但最开始的可能前面10年，我都是只有一个策略。当然这个策略啊，在此也专门强调不提倡我们所有的听众。我在前面10年几乎只有一个策略，就是单仓 all in。
哦、
哇，只买一个，且全部都买进。对。就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就感觉就是因为你起始资金不够大的时候，就你如何让你获取最大的收益，就是去集中。就集中你的所有的兵力。叫集中优势兵力解决局部的这个战役，就是你集中了之后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你的所有的研究精力都放在这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公司上，这样子就比你撒胡椒面一样，就这边打听一下那边打听一下，你的深度要深，同时你跟的比较紧，所以当这个股价发生波动的时候，当这个公司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你是更容易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的。
但是你也有可能很惨败呀。
对的，一定是的。所以这个就要叠加运气
啊。
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不提倡
、
对，
因为运气是说不准的，尤其比如说我前面可能10年是在你宏观环境也是在一个上行期，那可能运气好就有比较好的收益。但如果为什么我现在不用这个策略呢，就是因为我过去2年啊用这个策略很惨。所以就不用这个策略，就开始改了。就像打仗一样，你如何突出重围，就是在你没得选的时候，你可能第一步唯一要用的就是你的勇猛。勇就是杀出一条血路。那如果真的杀出一条血路，那你的收益是很大的。但是这种 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也是多数的版本，就是杀着杀着就死了，
惨败。
就像我以前单仓 all in， 哇，就买着买着光就遇到一个黑天鹅，就之前的收益就可能亏掉一大半。
对，因为这是无法预期的。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只有在你遭遇了这个痛苦之后，才会觉得哦，那以前可能取得的一点点小的那个成绩是怎样取得的？因为以前我真的投资生涯还蛮顺的，前面十年真的很顺，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天选之子，搞股票的天选之子。但是呢，在可能过去两个年头，我开始有了比较大的回撤，我就开始回想，那究竟以前赚的钱是多少是运气，多少是你的调研、分析和研究，你很难判断这个比例的。那有些时候你觉得是，我以前觉得是那90%是归功于自己的努力，10%归功于运气，但我现在觉得60%是运气，40%是努力。
哦，我记得今天心理学里好像讲的是80/20，
就80的是运气是吧？
啊，
还是20是运气？
但是这个我觉得都是个人观点。
嗯、他的观点是运气更多还是努力更多？
运气。
OK，、我现在的观点也是运气更多，所以啊，这个就进入到一个第二阶段，就我在运气好的时候，那赚了一些钱，然后我又把工作给辞了。我老婆工作也辞了，我们一家人就指望着上上下下的波动来股票波动来生活，所以我就坚决不能再用以前那个策略了，就是我要想如何把自己的运气的比重给它降低。
OK，
那其实这个东西运气就是相当于你分散风险和你取得高收益，它就是一体两面的，它就很难兼顾，那就意味着我必须放弃自己取得高额收益的可能性，来让自己的风险变小，就更低的降低运气给我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其实我最怕是坏处，运气如果运气不好，如果还用以前那种方法，其实你要想一个数学啊，比如说你从1到10，那你要1翻1倍到2，2翻1倍到4，4翻1倍到8，8之后再到10，相当于你要连续3次翻倍，你才能从1到10。但你从十降到一或者降到小的这个数字，只需要亏一半，10到5，又亏一半，5到2.5。你只要连续做错2次决策，你就相当于你要用以前可能要4到5次的正确决策，同样等级的决策来弥补。那你怎样确保你一直处在运气的上升期，或者说你一直正确呢？所以就是越来越害怕那个黑天鹅，或者说不可控的因素，尤其是那个就像那个老司机嘛。新手开车总是开的
稳稳当当，
新手是很猛的
哦。
新手是这个，你要敢超我，我一定要超回去。那老司机是，哎，谁超车就超吧，那自己开的稳稳当当，安安全全的到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
哦、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是从最早的就是勇猛、果敢这种作战心态，现在希望能够变成一个有勇有谋。就是还是要有勇气，就是因为你没有勇气，如果是一直是一个缩头乌龟的这样的状态的话，当真正的大机会出现的时候，你是不敢下注的。那这就意味着你可能错过一个大机会，你可能未来可能要10次那种平庸的机会才能弥补那一个大机会给你带来的收益。所以但是大机会，就股市里的大机会出现的时候，往往它是以一种血盆大口的那种形象，那种要吃人的形象来给你展示的，就不是那种风平浪静的形象，一定是惊涛骇浪的形象来给你展示，但其实背后蕴藏的大机会，但是它不是那种风和日丽的这种感觉。就像你看今年年初，今年2024年那个3月，今年我们3月底嘛，在今年1月2月份 A 股暴跌啊，你看它后来咣的下，就过年前3天就开始强力反弹。你说在那个跌的时候，在那时候暴跌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些资金仓位的，我敢不敢买？大多数人是不敢买的，其实我也没有买，只是我当时是觉得可能需要再看一看，就看那几天就错过了。当时那是每一天都在跌，每一天开盘就在跌。你觉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场景吗？不是的，那是一个惊涛骇浪。那是市场在张开血盆大口，仿佛下一个被吃掉的就是你，只要你敢进来，下一个吃掉就是你。但是他从惊涛骇浪到和风日丽可能就3天，所以我真的很讨厌遇到这种惊涛骇浪的时候，因为你 不能避免你是不是在里面，你是不是裹挟其中，但我也不想错过这个东西，所以现在给自己提的要求就是有勇有谋，就希望自己能够谋略是在于能够认清运气给自己带来的局限和伤害，让自己主动放弃高收益的可能性，进而让自己在一个游刃有余的这个状态之下，这是需要谋略，需要策划，需要全盘的规划才能达到的。而勇气是当如果真的出现大的机遇，即使它看起来很可怕，只要我对未来的是确定性是有的，就未来是光明的，只是短期黑暗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要有勇气去下注。其实我们很多老股民或者说老的投资者，他会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就被时代淘汰了，就是因为他可能固守几个所谓的自己的能力圈，就只干自己懂的行业，只买自己懂的那些股票，但完全忽视或者说轻视那些新兴的行业，慢慢其实就被淘汰了。每一年都有一些成熟的投资者就被这个市场洗出去了。那我觉得其实是缺乏勇气的一种表现吧。因为勇气这个东西也是随着我们自身的年龄的增长，它会自然的消退的。
嗯，
所以就希望自己能够有勇有谋吧。但这个东西还不是终极的状态。就我觉得作为一个成熟的投资者，最理想的状态啊，应该是我下一步奋斗的目标，就是叫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嗯
哦，
就是最好啊，他能够远离战场，最好呢，他能够就是通过配置也好，通过分散也好，通过前期的一些正确的角色也好，让自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他都能够保持一个稳稳的幸福。他不要求高，不要比如说哪年一年突然赚了一倍或者两倍，他当然他也不希望有巨大的回撤，比如说你一年给我亏个30%、50%，这样也不好。他可能就在收益在-5%到正25%这样一个区间，其实这样你的心态和你的生活状态都会更从容。然后有了这样的心态和生活状态之后啊，我觉得应该干下一个事儿，就是要把自己的钱，首先你的钱是留在这样的资产配置当中，让钱来给你的生活有更充足更丰润的保障，但是你的时间和精力应该永远去追逐一些新兴的时代的变化的东西，让自己永远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和探索的状态。就是对应到个人身上，就是说我的钱我的投资是一回事，但是你的时间精力要投身到下一个事业当中。
投资只是副业。
投资它只是一个状态，它只是你人的不同的状态或者人的生活的不同的面的其中一面。如果就比如说我过去几年是把这个投资当成一个全，我是一个全职投资者嘛，我是一个全职奶爸加全职投资者。那这个东西如果全部占据你的时间的话，很容易变成一个叫容易惶惶不得终日，就你的眼神，
对对对对对，
你的精力一直关注这个东西。就像如果你作为一个父母天天盯着孩子作业，天天看他这个写作业磨皮擦痒的很痛苦，那你就很容易忽略孩子其他方面的优势。然后你天天盯着他，然后可能辅导作业弄得也不母慈子孝了，就大家也生气，搞得你亲子关系也不好。就如果你真的就把所有精力放在一个事情上，很容易过度关注。我前段时间就过度关注，那他的结果也不是特别好的。
对对，我就想说其实在你的心态平衡上，因为我也是记得有人说过，在做这种投资上的操作的时候，可能影响这个市场最大的除了那些周期之外，还有最大的就是自己的情绪。
对，自己的情绪。
你是怎么做到这个情绪上的平和，或者说一种比较，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体制内的听众今天来聊这个话题，或者他们来听这个话题的话，他可能是想比如说有些小伙伴他真的有一点点这种投资本身的疑问冲动，他想去了解一下。那么你能不能比如说给大家一些借鉴，比如说你一开始作为一个小白的时候哈，咱们进场是应该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心理上的准备，或者其他方面的准备。
哇这个问题我觉得要分两个维度来回答。第一个，你刚才讲对于想进场的朋友，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不要进场不要进场，不要碰这个东西。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碰，那你就不要为此而专门去碰。 嗯，真的，因为这个事情
不要因为听了我们这些节目去碰，
不要去碰。
如果你本来是有这个想法的，再说
啊，对你本来已经有这个想法，或者你已经在里面了，
嗯，
我觉得那我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观点或者建议可以给你，也可以不听。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碰，千万不要碰，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大多数人能赚钱的市场。对于那些能赚钱的人，可能我们这里面有个数据嘛，就叫七亏两平一赚。
对，
十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赚钱，
嗯，
然后那十个人里面那唯一一个赚钱的人啊，他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赚钱的，可能是运气，他可能会错把自己的运气当成实力，
啊，会，
然后反而有可能会亏掉更多的钱。那对于那种没有进场的人，你想一想，这是一个什么概率？七亏两平一赚，是一个你大概率会亏的游戏，那你为什么要进场呢？嗯，你觉得你可以成为那1%吗？10%吗？
嗯，
其实很难的。就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成为10%，但其实进来大多数人都是韭菜，所以大家如果还没进场，千万不要进场，
嗯嗯，
不要碰这个东西，好好做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者自己擅长的、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要看所谓的那些理财机构或者别人告诉你说什么啊，通货膨胀正在吞噬你的存款，不要信
，
对啊，通货膨胀它只会让你的钱少一点点，就购买力少一点点，但是。乱投资会让你的本金少很多很多的，这真的不要这样搞，不要这样搞。
嗯
啊，
好多人就是这个，可能也是大家共同点吧。就是你每天稳定上班，当有一定存款之后，你就会想着这个钱我要怎么拨弄它一下，
变得更多。
对，然后我的很多身边朋友在问我，比如说我想开个小店。我朋友在做个什么生意，我能不能参与股？我对他们的意见也是。可以的话就不要，
对
就放着，
对，最好不要。
然后因为像关系好一点朋友，我可能会说更直接一点，我就说我接触到的就是从工作里面辞职或者说不辞职，把你的知识拿出来创业或者做任何项目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把这个钱亏掉之后明白了，就是创业或者做项目的难的地方之后，回去更加认真老实的上班。
真的，
对，所以我对大家建议就是，你如果不想去走这一遭，花这个钱来买这个经验教训的话，你如果相信我，你就可以听我的，你就直接把这个钱存着，
对，直接
你就获得这个。
不是我其实有一个教训啊，应该是教训，就是我之前也是觉得抱着这样一种就是试错要趁早那种心态啊。
对，
当时也是有人教我，然后我就开始学习了一下炒外汇。确实我觉得炒外汇这事挺好玩的，因为它是24小时操作，它不像3点下班。对，然后而且你会就是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学习看那个什么蜡烛图
啊，
就是但那个时候的知识储备也特别少，就看了几本书你就开始了。
嗯，
然后但是确实我的就是对自己的底线也是，我就拿了2000美元，没有更多。所以那个时候试试看，我觉得有这种心态去做。然后最后他是在什么时候亏得光光的呢？就是在
亏光了。
就是我生孩子的钱，就是亏到了我的止损点，然后我就彻底后来也就放弃了，是因为就亏到了我生孩子的头一天。就是怎么说呢，我自己内心就会觉得，哦，这个好像是，哎呀，都有孩子了，然后就当是这些钱就是一个教训，他说了买了一个孩子好像也不太对，但意思就是说他刚好切割在了人生的一个分割线上
阶段。
对，然后我接下来的事情好好带孩子吧，然后就这件事情就从此停止。
哇，可能大家都有这个教训，对对。所以如果还没开始就真的不要碰这个东西。哎，但是话说回来啊，就是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分两个维度来回答。就是一个是跟亲戚朋友同事这些人说的，跟这些群体，就我的亲戚朋友同事，亲戚其实再亲的这种，比如说我表哥表妹这种，我都会告诉他不要碰。
嗯，
你不要因为你身边人赚了或者别人在讨论这个都你就去碰，不要碰这个东西。
嗯
嗯。
但是如果这个角色再换一步，如果是我儿子，
嗯，
我会告诉他 go ahead， 大胆去尝试吧。
啊，
真的，我觉得如果是我儿子，我会告诉他大胆去尝试吧。
为什么儿子就可以？
嗯，
首先这个游戏它就是一个很难赚钱的游戏嘛。那你跟别人推荐，那你大概率你推荐10个人，只有一个人赚钱，只有一个人感谢你，另外9个人都不赚钱，天天记恨你。一定会记恨你的，他别人亏钱一定会记恨你的。但是儿子不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股市或者说资本市场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帮助其实是个人成长，而不是赚不赚到钱，其实是个人成长。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我们作为普通人是很少有一些场景能够让你去决策的。 你的生活的大多数时间都是随波逐流，然后领导决定了，公司决定了，你就干，然后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有很少很少有情况是让你自己可以决策的，你自己去思考去分析怎么做一个决策，并且为这个决策负责，除非你是领导。所以呢，我们是很少有情况能够让我们锻炼自己的决策能力，而决策能力是一个很难的能力。这里又来一句鸡汤，叫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是不是？是不是鸡汤？
第三句。
对，
嗯，
这为什么是一句鸡汤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但是请你告诉我怎么去做对选择。其实做对选择就是决策，这是一个很难的能力，这是一个更高维的能力，这是一个更需要去锻炼的能力。而这种锻炼在对于普通人没有提供决策场景的时候，什么东西能够给我们提供决策场景呢？其实资本市场是可以的。资本市场它是一个时间的缩小期，却是一个情绪的放大期。你可以在一年的时间内体会别人正常3到5年的这种情绪波澜，或者说这种事件这种反转这种东西。你可能今天还趾高气昂，因为今天涨了，结果明天就连跌3天，你马上就从情绪的山峰到低谷。你日常生活中很少有这种东西的。以及你买的时候一定是你自己要买的嘛，你为什么要买？你可能3天前你觉得正确的东西，3天之后就打脸。正常人的生活是很难承认自己的错误失败的，
嗯，
大多数人不愿意承认自己错误，但只有两个场景是逼得你必须承认，一个是体育竞技，
嗯，
你跟别人打球，你
输了
就是输了；第二个就是资本市场，你亏了就是亏了。你不管你是什么原因，不管你是情绪激动买高了，还是你分析这个企业分析错误了，还是你各种理由，你错了就是错了，你是不可能给自己找理由的，你也不可能长期的怪罪别人，因为最终你肯定都是自己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赤裸裸的让你能够直面自己的场景。而人的成长就是需要你不断的打破自我对自己的保护伞，同时还要在你这样不停的打破自我的过程中去前行，去面对，去做下一个决策。你只有这样子不断的反复，你才能够有超出于普通人的决策能力，才能够当别人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的时候，你可以说一句我做对了选择。你做对了选择是因为前期你有不断的锻炼练习试错总结，这样一整个过程，哪里有这样的场景啊？学校是不会有的，
嗯，
正常的职场也不会有，除非你已经当了一把手或者部门领导，
嗯，
大多数人是没有这个场景，但是资本市场有。所以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希望我儿子能够尽早去试错，尽早去总结一些东西，然后呢我才能够尽早的放手，让他去自己去面对这个生活这个世界。所以这样一个好的训练场，我希望他能够参与其中。但是呢，我也会在他参与其中之前，我会告诉他，哎，我作为一个老父亲，作为一个资本市场的老股民老鸟，我来告诉你一些我觉得应该对你有帮助的东西，可能会给他一些保护吧。但是我希望我会把他推向这个市场，
嗯，
因为我想让他去面对真实的世界。
嗯，
对，这个就是面对亲戚朋友的一个说法和面对我儿子一个说法。面对亲戚朋友一定是不要做，不要碰，别来沾边。面对儿子是儿子大胆做吧。
那浩哥，你可不可以比如说，就假设现在这个问题是你儿子问的。
我儿子
真正如果一个人要去操作的时候，你会给到你儿子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建议呢？
具体一些的，
具体一些。
嗯，
我觉得，具体一些是这样子，就是其实每一个人的所谓的能力圈，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专业名词叫能力圈，其实就是你能够懂的，你擅长的，你热爱的这些东西啊。每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你能懂的东西其实很少，真的很少。然后你如果想要扩充你对其他行业的理解，这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需要时间，需要你不停的信息的输入，还有案例的收集，各方面这些都需要一点一点去做。所以我如果给他的建议，甚至说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想参与其中，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路径，就是一开始尽量做少一点的决策，就你不要就今天看涨了明天看跌了就买卖买卖，那注定是韭菜的。如果你频繁的盯盘看盘，然后 就是短期操作，其实你就相当于你跟谁去做竞争对手嘛？你去跟量化基金做竞争对手，你是抽时间盯盘，人家是天天用机器这样搞，你一定是搞不过的。
嗯，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散户或者普通的投资者，应该想一想怎么发挥自己的优势，就是要集中自己的精力和优势，就你的研究优势也好，你的认知优势也好，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你的时间优势，因为我们自己的钱其实被套了。那可能也短期不会对自己有太大的影响，除非你加杠杆，所以你能熬得住。那别人被迫砍掉的时候，你还能熬得住。那砍掉了之后，所有想卖的人都卖掉了之后，就该反弹了。对，那可能那时候别人熬不住，他就卖了。但你能熬得住，你就能起码能回来嘛，说不定继续还能赚呢。就是一开始一定是缩小自己的研究范围，就只搞自己能懂的一两个行业或者公司。这个时候，然后把你自己分析思考的过程给他写下来，一定要写下来，或者一定要给别人说，因为这样子你才能有一个交互和复盘。之后呢，再来用他的结果来进行验证，然后这样三番五次之后，当你感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打法之后，再慢慢的扩到其他的行业，一定是一点一点的扩，千万不能一开始就撒胡椒面一样这样搞，我觉得这是很难的。所以其实那回到我们体制内这个角色，如果我们体制内的朋友们已经参与到这个游戏当中的朋友们，我自己的感觉是，如果你天天去盯盘，利用自己在茶水间喝茶倒水的时间盯盘买卖一下，我觉得会陷入到量化基金或者说游资设下的这个陷阱，或者说这个丛林里面，你肯定是打不过他们的。
嗯，
对对对，而且上班时间
不仅违规，
不允许啊，不仅违规，
不仅违规，而且可能亏掉
啊。对对对，那就不要干了，就尽量还是能够稳一点，慢一点。我自己的体会是，人如果想要比较大幅度的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他真的不需要很多机会。就这个市场或者说这个社会会给我们很多诱惑，仿佛每一天都有机会，尤其在资本市场，仿佛每一天都有机会。但这个东西可能都是小机会。就我特别喜欢一个公众号的作者叫老玉，叫孤独大脑，他以前写过一篇我特别喜欢的文章，叫幸福取决于多数的小高潮，财富取决于少数的大高潮。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打麻将，就四川人打麻将，你可能赢了一晚上你都在赢，或者说你一晚上都在输，但你输的都是小牌，但你做了几把清一色，那晚上一结账的时候发现你还是赢的，对吧？就财富也一样，就是你可能是需要几波大的浪潮，可能这一波浪潮你可能比较大的资金投入，然后赚个一两倍甚至更多，然后其他小的那种机会你可以不用参与，反而你想参与的越多，其实你每一次参与都是一次决策哦，你决策可能是对半开的这个概率，那你参与的越多，你可能错的越多，对，所以这个就是。财富取决于少数的大高潮，而幸福取决于多数的小高潮。就是说幸福就要取决于每天是不是你能够有一些开心快乐的事情。对，吃的好不好。然后
自谋三家了。
对，就是每天打打小麻将也是很快乐的，但是你靠小麻将是很难发大财的。就是这个逻辑。所以我觉得咱们如果是已经参与到这个游戏当中的人，可以不用那么的慌慌张张，不用那么的着急去抓住每一波热点，可能一年抓住一两波就可以了。其实我过去两年，我 A 股是赚钱的，港股是亏钱的。就是我们是可以通过港股通这个方式来买香港的股票，港股确实有更多因素了，港股亏钱了。 A 股我是赚的，而且还赚的不少，是因为什么呢？其实过去两年我只重仓持有了两个股票，一个是。都是中字头的，一个是关于卖石油、卖油的，一个是关于就是咱们的通信运营商的，就因为我不提个股嘛，这个可提个股有嫌疑，但是一年多了到现在，我一直持有的，一动都没动，它一开始也是很缓慢的在涨，可能三个点、五个点，然后再回下去，但其实拉长来一年都看，现在已经基本上翻倍了，就其中那个油那个，所以你觉得这个？这好像仿佛两年才这样一次机会，但其实收益是不比你今天买明天卖那样高的，因为你今天亏了赚了明天亏了嘛。所以我觉得准确率和大机会是更重要的。但如何提高准确率，然后既然能够抓住相对大的机会呢？那 那就在于我们怎样把有限的研究精力投入到更集中的领域当中，因为你只有花的时间越多，你的概率才有可能更高嘛。就即使你花了很多时间，你也不一定保证对，但是你花的更多的时间，那一定你的概率会提升一些。就像以前我们读书学习一样，你努力学习不一定有好成绩，但你不努力一定没有好成绩。
嗯，
对，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简单的想法吧，就是尽量少一些决策。
我听下来感觉好像这个是在强调一个长期的持有的状态。我记得孟岩老师那本书里，我当时看到啊，就是他就说了多长的周期才算长的，对对，有一张这个话题。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哎，这个就是对于一个可能像我这样的小白来说，我觉得它很不好定义。如果拿我以前做那个叫什么外汇的一个那个操作来说，我觉得我根本不敢去看这个东西它放长线之后会怎么样，我就内心是恐慌的。所以我总是在做很短的那种操作。然后每次一做这种操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好像我是在小赌博一样。对，然后你说嘛，每次其实都是一个决策，对，我不仅决策还是手续费呢。然后就会陷入一种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像这样的小白来说一个非常非常恶性的心理循环，然后走走走就慢慢的变得非常难过。
对，我觉得我可以回答你刚才两个问题，一个是多久是长期，第二个为什么你买卖之后不敢去。就你觉得每一次都是小赌博，就多久是长期这个东西，就我并不提倡长期啊，我觉得长期短期中期，第一它很难界定，第二呢它是不是一个固有的印象，不是说我只有长期投资才是正确投资，不是这样子的，也不是说只有长期投资才赚钱。我个人选择一个相对中长期的周期，是因为我是一个企业研究派，我是想跟着这个企业一起成长。我买它是因为我觉得它有内在的价值和内在的成长在变化。而就像你一个正常的人，他我觉得这个人会越来越厉害或者越来越好，这个同事可能能力越来越强，但是他能力强不是说今天强明天弱，他可能是他的能力变化的体现可能需要半年或者一年才会体现出来，就像公司给人晋升一样，他至少有一个一两年的工作期或者考察期嘛，对吧？所以我需要用这一两年的时间让他内在的成长显示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我来定义这个周期的，是取决于你内在那个标的它多久需要变化。那有些它变化很快，有些变化很快，比如说什么，比如说那个最近比较火的那个区块链那一块，什么币啊那些东西啊，这个东西咱们内地是不允许的，但是在海外他们很多这种搞币的那些东西嘛，那可能它的变化就是某一天币的价格暴涨了，然后币相关的标的它就暴涨了，它的变化可能就是两三天的时间。那你需要长期吗？你根本不需要长期，你就两天。
哦，
对，所以你究竟长短中是多久，是取决于你自己这个价格之下的这个标的，就这个它这个资产到底它是用多久时间来体现出它的变化。所以孟岩老师讲那个什么长期什么，我不知道他讲的那个是怎样一个全部的语境啊，就是我觉得千万不要用某一个固定的范式去套用，一定是用某一个概念跟你自己的标的或者资产相结合，才能判断你的中长短，否则你很难说一个固定的值，这是中长短的一个答案。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你为什么你觉得你每次都赌博，其实这个问题我以前最长的一个股票拿了7年，哦，你真的很难想象一个股票拿了7年，
很难想象。 对，
所以别人会觉得你是怎么去拿7年的？但当然7年我不是一直拿着，
先八卦一下，7年之后你赚了多少？
百分之很多倍，
哦，
很多倍，对，
不该用百分之，对不起，
不能百分之，对，就7年，当然7年我买卖了2次，就相当于没7年一共就3次操作。但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持有，或者说你能不能对一个资产拿得住，不是说我要去熬，不是说我要去坚持，而是说你真的对这个东西有了解，你觉得它的自然的发展确实是这样，在一个正确的或者说在你预期的道路之上，那你可能拿得住，或者说随着时间的发展慢慢的陪着它成长，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这是一个如果你的认知到了，如果你的研究到了，其实你是不需要让自己叠加更多的勇气去持有的。当然前提是你不加杠杆啊。
对。
就是 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好，就我举个例子，就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电商平台，就是大家就已经把这个阿里和京东都
OK 大家知道
了超越的这个平台。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是真的在他身上赚了大钱的，这个股票的波动也很大，但我没有赚到。第一方就是他是那个不在 A 股上市嘛，第二就是即使我有机会买到，我可能也不会参与，就是因为我一开始不用它，我一开始也很难理解它，但是我在他们疯狂的给我灌输之后，我开始用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牛，但我已经晚了，他们已经赚了很多钱了，已经涨了很多了，但是他们在股价波动的过程中，他们是怎么，他们我有几个朋友就一直拿着的，他们就认定这个好，所以他们需要更多的勇气去判断嘛，他们更多的是理性，就是这个商业模式怎么好，财务状况怎么样，它就自然而然的发展。
就是说你首先需要的是你要去研究这个你了解的这个企业，做它很多很多足够多的功课，然后当你觉得可以足够判断的时候，你才可以开始操作这一只股票。
对，就即使
你前面那些了解过程都是一些什么样的？
哇，这个就好复杂了，这个真的好复杂。
你可以说欢迎在我们节目的哪期收听。
对对对，欢迎不是在哪期，欢迎把我们所有节目全部听一遍。这个真的很复杂，这个你想那些 MBA 或者商科不也就学这些东西吗？
啊，
而且你还要，
但你又不是学这个的，你是英语的。
对，那是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嘛，你不停的在学习，在练习嘛。
嗯嗯，
你想那些大学的商科，然后大学毕业的 MBA， 然后你工程师成就的 EMBA， 不都是学这些东西吗？这个就真的是太复杂了。
嗯、
就我但希望大家能够听我们往期节目，也不是说我们这方面做的有多好，而是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参考的一个借鉴吧，或者想法吧。我觉得这是一个一生都在修读的一个课程，永远毕业不了的课程，就是你的对世界的探索和对商业世界的认知。
嗯，我突然发现炒股可能还有一个作用啊，就算是虽然可能它的收益不如，或者是甚至有负收益，但是它起码能够倒逼我一直不停的去了解这个世界。
对，嗯，对，我们股民是最热爱学习的，真的最热爱学习了，就每天三五天一个概念，你可能不参与，但你要学。
哦、
因为你不学的话，你就感觉被就看不懂这个市场了，看不懂这个脉络了。那其实你看懂也不一定赚钱，
而且好像对心理上也是一个锻炼，就是好像我怎么样能锻炼我一个大心脏、强心脏？
对，还有就是这个东西还有个什么好处啊？就是第一，防止自己跌位。就我这种中年人很容易就跌位了。跌位是什么？
哦，对，卖就是那些视频讲股的是吗？
信奉自己的以往的经验合集，
对，跌位就是
灌输给别人，
是油盐不进。就觉得自己过往的那点经验还不说
是不是
成功经验，就过往的那一点经验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他不知道世界已经变化了，或者年轻人不是那么想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些新的东西给他刺激或者说给他反馈，所以就容易跌位。
对对对，
这是第一，就是我们不会跌位的，你去听我们节目绝对不会感觉跌位，因为我们随时自己都准备给自己打脸
啊。对对对
对
对，
这是第一，就你中年避免跌位，老年你就避免老年痴呆。但老年很多人打麻将就为了避免痴呆嘛，但咱们老年肯定不会痴呆，咱们老年想，哎，这现在又有什么新技术了，对不对？就我身边有一些六十多岁的，就是那些大哥，哇，你真的不得不佩服他们，六十多岁一直精神亢奋在学习，他们已经很有钱，真的很有钱啊，就远远比我高一个数量级以上，依旧是很拼搏、很进取的，在那个在观察、在学习、在研究。就看到他们，我觉得，在这里啊，也要为这个体制内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我们股民的形象不是说天天穿个大裤衩、露个肩膀在那盯着屏幕的，我们股民也是有很多这种形象的，就是欢迎大家到小红书关注我的账号看一
看
新时代股民
长什么样，
新时代股民是一个什么状态？
我们浩哥真的其实属于这种啊，精气神非常的饱满，非常充足的一个状态。
对
对,
对，第一次见浩哥我就说他告诉我的年龄
看着不像36
要小
很多、啊、对, 对, 对, 对，这个要以饱满的精神迎接每天 A 股的毒打，港股的毒打。
其实我见过一个就是我的世界当中唯一的一个以此为职业并且做得特别好的一个叔叔吧，他也是算是长辈了啊、也是看上去比自己年比实际年龄年轻、同时他也是不停的在学习，就是他的可能一天晚上的操作胜过我一年多的工资吧、但是他能够展现出来的那种平和和平易近人，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反而是一种看上去高层次的人才能够体现出来
的。哦，是的，股民啊，可以说是最可爱的一群人。
哦，他不止，他什么都操作，他我外汇就是他教我的。
哦，对，就泛指就是资本市场投资者，那真是最可爱的一群人。你看以前，因为我以前搞房地产的嘛，每次我以前遇到那种那个就是因为房价跌了去砸售楼处的，我都会说，你看咱们股民跌了从来不会想着去去维权。我们都是自己默默的吞下这个苦果，然后下一碗面，然后觉得都是自己的操作，不会去怪罪外界环境的。
嗯，对。但是哎，我就是觉得啊，说到外界环境这个前面不是有一个那个刘德华他们的电影《金手指》嘛，哦，然后我就记得里面好像就是所有的股市都是被操纵的，好像所有的他们要操，就是包括《繁花》里边，他那些什么大家买进买出，其实都是在那些背后的人的算计当中。
嗯，
那 你要怎么知道自己不在被他们的算计当中，或者怎么从他们的那个魔爪里面脱出来？
哇，首先你刚才讲《金手指》还有那个《繁花》，他们都是描绘的，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我们内地的早期的资本市场。
嗯嗯，
任何一个市场，它刚出来的时候，早期的时候，它一定是混乱的。美国也一样的。
哦，那个时候规则没那么，
对，规则不那么健全，然后因为新东西嘛，就监管各方面都没跟上。你想美国以前乱到什么程度？美国那个股票，因为当时股票是真的是纸啊，这是一个票。就是比如说一个公司发行股票，美国早期的时候，就是我画一个票，我卖给你，就相当于我直接做一个假的卖给你，一样的。
现在健全的很多。
现在相对健，因为他们已经很长的历史了嘛，所以这个就是你需要不断的发展，才能够用一个相对正规、相对就是你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发展，才能够相对正规嘛。你看我们现在也在逐步的正规嘛，我们新的这个村长，我俗称村长，就是我们的这个证监会的领导，刚上任之后也会抓一些，就是改善一些过往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现象嘛。
哦，
这个是一个，这是必须需要过程的。
就说现在应该很少有这种现象吗？
还有，但会越来越少。
哦，
这个我觉得一个好的制度或者说一个好的体系，它发展到后来都会归于到一个很朴素的道理，就是让正经人、让老实人赚到钱。
哦，明白了。所以现在卖烟这条路也走不通，就是
啊，对，所以对对，所以他们监管就越来越好了，就堵住了这个路。对，
开玩笑，开玩笑。嗯，那浩哥，你有过血本无归的经历吗？
我没有，
从来都没有，
从来没有。
哇，这个很稳呢。
因为我不上杠杆嘛。
哦，明白。
你很难血本无归，你最多就腰斩啊。你腰斩了一次之后，你可能就已经很谨慎了，就像腰斩就是亏50%。那之后你就很谨慎了。我要有血本无归的经历啊，我觉得我今天肯定没有心情跟你们聊了。就你知道，这种一次伤害都会给人造成很大很深的痛苦的。
嗯，对。
所以又
搞不好他都已经去考公务员了。
对对对，真的是就回归体制内。哎，真的，再讲到另外一个，就最后一个，我们今天就聊了2个多小时啊，天哪，就聊了最长一次播客，就是那个，我以前看过另外一句鸡汤，我今天讲了几句鸡汤，这第四句了，
这第四句了，嗯，
就是叫东山再起其实是不幸福的，或者说东山再起不是最幸福的
啊。
什么叫东山再起？就是你富了一次之后跌倒又起来。这个呢是很多媒体从业者或者说我们大众希望看到的故事，
爽文故事。
对，但是那个真正的主人公一定是痛苦的，因为他从高山再跌下去，这个对人的心灵摧残是很大的，就相当于你赚了钱后来又爆仓或者怎样，它会对你的心理潜移默化产生某些疾病的一些根子。
嗯，
我现在特别重视心理疾病，因为现在人们
遇过一次的都这样，
对，越来越容易有这种心理的问题，所以我希望现在给自己的要求或者说给大家的祝福都是稳稳的幸福，体制内就是稳稳的幸福。
对，
如果能体制内。而且还能三点下班，那就是稳稳的幸福double，稳稳的幸福加倍。对对对
对，欢迎我们各位体制的小伙伴去到三点下班，然后听一下浩哥和星辰讲他们在三点下班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浩哥其实有很多经历，我觉得今天没讲完，只是今天他的那些经历给我们节目一个独家啊，你发
现？
对对对，讲了一大段独家。
对对对，挺好玩，挺好玩的。也欢迎三点下班的听友，如果对体制内感兴趣的小伙伴啊，可以来追求一下稳稳的幸福。
对，了解一下，说不定35岁有一个别的选择。
是是是，好了，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哇，
聊太长了，
聊太长了，聊太长了，
聊得很高兴，很高兴，
都痛了。
好，那就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